技术啊，就是当你出生的时候还不存在的任何事物。
所有人类创造出的伟大技术发明都在显示出人有多懒惰。
我认为啊，并不存在无法模仿的人类特性，
能发明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出来了。
我认为全球市场五台计算机就够了。
你们计算机会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像问潜水艇会不会游泳。
我觉得科技让世界变得紧密很多，
而且
会继续
让世界
变得更紧密。
欢迎来到半拿铁互联网史话。
人称这博士，人家玩的是西海岸啊，一巴掌拍护心毛啊，就天天护心毛在外，哎呀，
病络腮胡啊，一出门嘛呀呀呀呀呀，就看病看病看成丈母爹了，
美国国防部就毁了名声。
哎呦，能看到他的一些具体的小操作，到底是
阳的说成是阴的，阴的说成是阳的，
哎呦，
那叫一个阴差阳错呀。
半拿铁九十七期打板开始，
大家好，我是刘飞。
我是肖雷，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这是硅谷神话的最后一期了。
我们预告了好几次了，终于等到了最后一期。
对，确实挺不容易的，这二十多期了，终于走到完结的这一刻。上期咱们聊 WeWork 的时候提到过啊，就这一期可能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期，
是
当时可能跟 WeWork 还有一些巧妙的联动。
这个其实从倒数第三期开始。基本上就隐隐传递出了最后这三个呀，都是那种不太常规的
尾声三部曲嘛。之前说上次 WeWork 结尾的时候，咱们说下期聊这个故事，当时还有听友在那说了，我听播音我听了半天，怎么没听到你说的什么说跟 WeWork 像啊，这公司也没关系啊，怎么这也不在硅谷啊。
对，是分系列的啊，说的是互联网史话系列的。
对，而且我跟肖磊我们是轮流来主讲嘛，熟悉的朋友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就是我们还是两个人的啊，我们两个人的声音还是不太一样，
不是一人分饰两角。
哎，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主题啊，进入第一回，大目标。1865年，那咱们也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匈牙利的犹太人来到了美国中部，有美国梦嘛。美国中部哪儿呢？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他就发现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地方的面包啊，质量极差，可太难吃了。
哎呦，他是带着技术来的，
哎，面包做的不行，怎么能这种品质呢？
嗯，
于是愤而做了一个酵母公司，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哎，因为他觉得是他们用的酵母不行，
嗯，
主要是酵母。那这家公司就非常成功，甚至后来成为了美国最知名的酵母公司之一。
哎呦，
这家公司就叫弗莱施曼酵母公司。
嗯，
那这个创始人呢，就叫查尔斯·弗莱施曼
啊，用自己的姓命名的公司。
弗莱施曼的女儿叫贝蒂。然后这个贝蒂呢，嫁给了弗莱施曼自己的丹麦裔的医生，就也是因为美国梦来这儿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很年轻嘛，所以就安排一下，指腹为也不是，就
看病看病看成丈母爹了，
指点了一下。这个人呢叫克里斯蒂安，霍姆斯。这个霍姆斯呢，其实就是那个 Holmes。
福尔摩斯，
对，以前的翻译就是福尔摩斯嘛，这翻译不一样的问题，因为福尔摩斯这个是民国时期很早的翻译，所以会这么翻译的。那我们就还是按照福尔摩斯这个说法比较顺口。
哎，
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贝蒂嫁给了福尔摩斯，但其实呢是福尔摩斯入赘那感觉，因为毕竟这边家大业大，那弗莱施曼是企业家，所以福尔摩斯呢就靠着家里的底子跟各种关系，他从医生就干到了院长，创办了辛辛那提医院和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开医院也开学院，那你就可以说是当地豪门啊。
哎，
一个企业家一边又能开医院当院长，那这其实
强强联合，
名流
门当户对。
那就说到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二世，
朱尼亚。
哎，那就不是很体面了，他很像一个纨绔子弟啊，就是那种不太靠谱的富二代啊，天天就非常奢侈，非常浪费，买庄园，去买个岛，各种造鱼塘，甚至在夏威夷造了一个私人动物园，那个动物园里边养长颈鹿，养大象，养驴，咱也不知道为啥要养驴。1944年，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二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去世，自杀了。
哟，
啊，他的动物呢就转移到了夏威夷动物园，所以现在有朋友去夏威夷动物园，说不定能看到他养的驴啊什么的后代。
我想的这玩意儿也太早了一点啊。
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 二世的儿子，
嗯，
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三世
啊，
1923年出生，
嗯，
他也成了弗莱施曼教母公司的继承人啊，
嗯，
贼有钱啊，家里也前面说了，上面两条线传承，一个是教母公司企业家，一个是医院嘛，
嗯，
就特别有钱。那作为富三代，他也是不怎么靠谱，
哎，
酗酒，结了三次婚呐，私生活也是各种混乱啊，
嗯，
然后他活了久了一点，1996年去世的。
都说富不过三代，接下来就得看看这第四代是咋回事了。
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二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三世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四世。
哎呀，这还真就这么踩着肩膀的往下排啊。
他的出生时间不太清楚，我查了一下，
嗯，
大概就是1960年代。这个四世呢，他也是弗莱施曼家族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因为他爸爸，因为他爷爷，这两代一拜到三代之后，确实家业都被败光了，富不过三代嘛，
嗯，
确实没过三代。他第四代已经变成了一个打工人，哎，当然他还是算是高级公务员，
嗯，
在美国国务院啊，什么国际开发署啊，在那个地方工作，赚的也还可以。但是呢，你可以说就是也就是工薪阶层了，中产工薪吧，
再也不是豪门了。
那这个工薪阶层呢，做的也不是很开心，因为呢，他在2001年加入了安然公司，
啊，
加入之后
就快了，
还是 VP 呢，
嗯，
然后没几个月公司破产了，
嗯，
啊，就很不得志。后来到了那个 WWF， 就是那个非营利组织工作，
嗯，
然后这个四世他的妻子叫诺尔，这个诺尔呢来自奥斯特家族，这个家族呢血统算是根红苗正，是法国几百年前的大元帅拿破仑的左臂右膀啊，
哎呦，
是叫达沃特这么一个将军的后代。
嗯，
这个诺尔的爸爸呢是西点军校毕业的，那也算是很有声誉的家庭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两家就结合在一块了。这个诺尔呢，他为了孩子决定做全职妈妈，哎，这就是这么一个家庭。
嗯，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所有人啊，包括教母公司的创始人查尔斯，包括他什么爸爸爷爷等等，名气都不如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四世和诺尔他们生的一个女儿，
哎，
名气大。这个女儿就叫伊丽莎白·福尔摩斯。
这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呀。
前面我们说的这些人啊，查尔斯、弗莱施曼，包括这些富二代、富三代，本来就会记录在弗莱施曼公司的这些历史档案里，结果就因为他们有这个女儿，
嗯，
这些人全有了新的 title。
嗯，
你去搜的时候，他们都分别叫伊丽莎白的爸爸、伊丽莎白的妈妈、伊丽莎白的爷爷、
啊、
伊丽莎白的曾祖父、曾曾祖父。就连我当时去搜资料的时候，维基百科上朱莉叶斯·弗莱施曼这个人，
嗯，
这个人维基百科里面都特地加了一条，这是后来继承了那个弗莱施曼公司的当时的总裁。
嗯，
上面还特地写了有一条是他是伊丽莎白·福尔摩斯的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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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e， 就是曾曾曾，咱也不知道应该叫舅舅还是叔叔了，已经乱了，
这家谱要全部重排了。
哎，当然这些长辈啊，这些祖先现在知道这个事儿，也不见得会开心。那么后面就知道了，
棺材板要压不住了，就感觉。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咱们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
嗯，
你可以感受到他其实当时家境都是很不错。你往上倒，一条线是企业家，一条线是医学世家，
嗯，
社会名流啊。所以他1984年出生的时候就体现出来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的这个理想。九岁的时候有亲戚就问啊，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呀？
嗯，
一般别人家的孩子都是说科学家、
律师
对，老师，就也就是这些。伊丽莎白说，我呀，我想成为亿万富翁。
哎呦，
那个亲戚说，哎，你这么有志向，你当美国总统算了。他说，不，总统娶我呀，因为我有十个亿。哇，就是这个想法跟一般小孩是不太一样，
从小梦想嫁个总统。
伊丽莎白特别聪明，遗传了家里聪明的基因吧。
嗯，
但是她跟她爷爷和曾祖父不太一样，也不是那么放纵，因为前面说了那几代都被败光了嘛。
嗯，
她学习很认真，成绩也特别好，身材呢很高挑。
嗯，
还有蓝色的大眼睛，
哎呦，
那每天神采奕奕的，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小姑娘未来肯定有出息。
嗯，
她从高中开始门门功课都是 A 啊，家里人就是亲戚好友各个出大拇哥，
都捧着来的，别人家的孩子这是。
那伊丽莎白高中的时候就定下志向了，要去斯坦福，而且她要去斯坦福之后创业。为啥呢？因为她听半拿铁啊，她听硅谷神话呀。
哎呀，之前已经做好了时光机了，穿过来的。
没有，她有个好朋友啊，
嗯，
正好是 Tim Draper， 迪姆·德雷伯的女儿。这个迪姆·德雷伯不得了，
嗯，
他是硅谷知名的风险投资人，他投资了Hotmail， 投资了 Skype， 投资了特斯拉，投资了 SpaceX， 推特、百度等等，各种各样的科技公司，
穿越了好多周期啊，
非常厉害。所以伊丽莎白很早他就有印象了，哦， 原来要创业啊，而且创业赚钱是怎么回事啊，他就大概心里有这个概念了。另外呢，伊丽莎白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去斯坦福上课了，他上的不是一般的大学的课，是一门特殊的暑期培训，本来就是面向斯坦福大学自己的学生大学生开放的，但是因为他当时面试的时候
特别优秀
特别好，所以老师很喜欢，就给他破格录取了，
提前拔擢了。
这门课是中文课，
哎呦，
伊丽莎白的普通话非常好啊。
哦，这样啊。
面试官当时一听，哟，一口正宗的老北京腔啊，你里边坐，哎，就是这种感觉。他为什么会说普通话呢？因为他父亲的原因，他爸呢之前不是工作嘛，经常出差，然后经常来中国，而且回去就说，哎，你得学普通话，未来这个中美贸易啊等等，就是你肯定用得上，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呀。
哎呀，这就让你给改了这就。
而伊丽莎白就在家跟着家教先学了很多，所以当时面试的时候完全不露怯，老师很喜欢他，所以他就跟着去学。但是很可惜我没找到他真正说普通话的资料，就咱也不知道他说的，对，就没有找到那个具体的音频或者视频，不知道说的是啥样的。
那不好讲，说不定是吹出来的呢。
2002年，伊丽莎白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 offer， 成了世界最顶尖的一批大学生啊。斯坦福大学呀、啊，而且他拿的是总统奖学金，听这个名你就知道不简单。
他将来要嫁的那个人啊，
这是最高档次的奖学金。当时选专业的时候，那个四世啊，他爸就跟他说呀，你呀、啊。你得选一个能造福人类的方向，你光赚钱不行，你以后要在历史上想要留名，你得做好事啊，做好事你才能留下名啊。伊丽莎白想了想，这个观念可以啊，对啊，那就选了化学工程，未来可以做生物相关的事情嘛。那现在伊丽莎白呢，未来一片光明啊，为啥呢？他选的这个方向很好，而且他的导师也是大名鼎鼎的钱宁罗伯特森，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老教授。伊丽莎白刚进大学大一新生，他就去认识钱宁了，而且钱宁当时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教授，觉得他很聪明，很喜欢他，就给他安排在实验室里做项目了，跟着一个博士生做。在这个过程当中，伊丽莎白就慢慢受硅谷的影响，就想明白了，就觉得读书真没意思，我要创业，我要创业。他爸本来有的时候家庭聚会就提到说，哎，你这个以后读个博士啥的吧，他说不读什么博士，我要赚钱。伊丽莎白呢，她就是那种特别有能量的人，大家都觉得她身上怎么永远感觉是
用不完的
状态
啊，就跟前面那几期说的
那个亚当差不多，对啊，浑身 energy。2003年 SARS 疫情不是很严重嘛，跟我们之前刚经历的新冠疫情也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天天去做测试，伊丽莎白自己也参与了一个项目，也比较了解鼻腔取样这个检测这个过程，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鼻腔。用鼻拭子去检验有点麻烦，哎呀，太传统太古老，有没有更先进的嘛，就看起来就跟几十年前的一样，一点
捅嗓子捅嗓子
一点都不先进。想着想着觉得这个方向对了，他就写了一个专利的申请，大概就是说在手臂上绑个布，其实就跟我们量血压对吧，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其实上臂上绑一个布，
最开始那种打气手动打气的血压计，
对对，最早现在电子的也是绑布，也是绑布。这块布不一样，这块布可以实时诊断身体的状况，给出治疗建议啊。当然这是个很远期的目标，但是听起来哎呀有意思，他就把这个专利写下来了，往这个方向去了，而且就觉得越想越靠谱，就辍学了。而且他觉得我自己肯定不行啊，我要拉一个做技术的呀，拉谁呢？他把他在导师实验室里做项目那个博士生，其实博士生本来是他 mentor 嘛，你来给我打工，你来给我干活。那个博士生也很受他感染啊，是一个印度裔的小伙子，叫沙奈克。沙奈克说，我跟你去干，我跟你干。所以你看，就是伊丽莎白多多少少也有点现实扭曲，
特别有领袖魅力啊，
很有热情啊。那沙奈克说，那试试吧，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印度裔的学生，比较内向。他也不太熟悉这个，觉得也得跟别人干，然后所以他当时加入作为第一个员工，也有一小撮的早期的期权。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导师钱宁罗伯特森，他也作为顾问加入了公司，甚至还进了董事会呢。这是现在第一个班底搭起来了，
单打金刚配齐了。
刚开始其实也挺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也租不起什么很核心区域的办公室，就在东边租了一个很偏远的荒废的工业园区啊。有一天伊丽莎白开车过去的时候，啪啪有人打枪啊，就是要抢劫的呀。子弹啪一下从他头上飞过去的，那个挡风玻璃都打烂了， 当时幸亏没出啥事，伊丽莎白跑掉了。你就想想，当时创业还面临这种危险，确实是想象不到。
感觉确实只能找那种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会出这种事。
投资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问题了，投资从哪来呢？哎，这么掉到针眼里，就是前面说的呀，他不是有个朋友爸爸是知名投资人嘛，
嗯，
迪姆·德雷伯伸手就给了100万啊。
哎呦，
就你先拿去用。关键是他这100万当然也很重要，但同时他给了背书啊。这个投资人是硅谷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投资人了，
有道理啊，
对吧？他投了那么多成功项目。
嗯，
还有一个关系呢，是他爸爸的朋友，他爸爸也来帮忙了，叫维克多·帕尔梅耶里。这位呢是他在国务院的一个老同事。哎，他跟伊丽莎白聊过之后也被他打动了。哎呀，这个小姑娘真不错。被打动的还有好多投资人，本来看起来好像100万就能启动了，人家整整拿下了600多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啊。
这是启动资金、
啊、启动资金啊，啥都没有呢。
哎呦天哪，
这一年关键伊丽莎白也才19岁啊。
哎呦喂，
真是很厉害很厉害，
天才少年。
那当然光靠热情不行，伊丽莎白还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很完整的一个故事。
嗯，
这个从哪说起呢？那就从一个医学理念说起来。最近流行一本书《超越百岁》，那我之前也跟小磊提到过，
是、嗯、
也挺推荐各位读一读。其实简单解说就是很多病的诊治啊，它之所以没有那么科学，就是很多时候它是到了一个阈值超过了才算有病。可能对于很多病来说呢，它就是一些慢性病，就是一些有长期积累的病，它是一个线性增长的过程。一些风险因素呢，平时你不关心这就不行，所以这就涉及到检测，对于很多病来说就非常重要了。
嗯，
而且不光这些慢性病的检测，你像癌症，大部分癌症发现的时候确实都是晚期啊。
嗯，
这个估计大家也有体感，
越早越好嘛。
啊，就是癌症并不是说治不了，而是往往大部分癌症发现晚期是来不及治了。正由于癌症，尤其是很多种类的癌症是没有很精确的发现方法的，所以血液里的很多指标它就显得很重要了。就是你发现你的血液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间接指标有些问题，那可能能检测出来其他的毛病
啊，这就是个预兆了，那该好好的全面检查一下了。
对，这本书看完之后我也被种草了，买了一个叫动态血糖检测仪的东西、嗯、叫
天天带在身上、
叫 CGM， 5分钟检测一次，就是 贴在身上一个皮下的一个针去检测，主要就是用来学习饮食运动规律跟血糖之间的关系。之前我看像无人知晓的主播孟岩，他也装了一个、
嗯、
上次吃饭看、嗯、这还挺神奇的，
挺高级，
挺高级看起来。然后你看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伊丽莎白要讲的一个逻辑、
嗯、
哎，我这个未来可不光能检测血糖啊、
嗯、
我能检测各种各样的数据啊。他的商业计划书讲的是我可以用微型针头把血液取出来，用微型的芯片感应系统分析血液。
嗯，
啊，这个听起来就很性感了。你想，就跟苹果手表的概念一样嘛。为什么苹果手表现在很多人戴、
嗯、
其实也是为了一个运动和健康嘛。
是，
你知道
随时的我们的一些身体数据。
对，但是 Apple Watch 能监测的最基础的其实也主要就是心率和心率相关的一些东西吧。
嗯、血氧啊。
血氧
啊，
对，但你到血糖这个也很难监测了。
嗯。
所以这个逻辑长期看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看也不是说不合理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怎么做嘛。
嗯，
伊丽莎白那个时候很有钱，他就快速扩充了一个20多人的团队。2005年下半年，沙奈克他终于带头做出来一套原型机了，产品的名字跟公司名字一样，就叫希腊螺丝。
哦，叫公司名字还没说过是吧？
啊，没说过，希腊的螺丝
啊，
它这比意大利的好吃、啊，
那还得是
得
广西才行。
那希腊螺丝，
希腊螺丝是怎么说？
希腊螺丝。Theranos、
嗯、
Theranos 呢是由治疗和诊断这两个英语的词儿拼合而成的、
哦、
治疗加诊断啊，那其实也是怎么说，一看就是一个医疗公司吧。
嗯，搞了一个浅显易懂的复合词儿。
哎，所以这一套产品就叫希腊螺丝 1.0。
嗯，加麻加辣就是 2.0 啊。
哎，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最出名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可能没有之一，就这么诞生了、
嗯、
现在伊丽莎白跟我们前面讲的很多硅谷故事其实都一样啊，虽然前面稍微有点剧透了，大家知道是尾声三部曲，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感觉跟各种各样的科技公司其实都很像，
是
一个优秀的创始人有一个好想法，
嗯，
对吧，开始在硅谷创业了，
要冉冉升起了。
小磊看一下这个伊丽莎白·福尔摩斯的大眼睛。
哎，就是包括我在内，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个人的形象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印象的，确实很精神啊，像刘飞刚说的蓝眼卡姿兰的大眼啊，贼精神。
我们进入第二回大清洗，
这刚开始就大清洗了。
伊丽莎白本来她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 让人一看就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
嗯，
就跟那个绷带一样，要随身携带，
哦，
我就能直接绑到上面，就完了。
还好不是在中国文化之下，这中国文化换成个黑布可了不得。
他觉得这个是必然能克服的，但是原则上也是能解决的，只不过当时的技术条件实在不行，他们就反复就跟伊丽莎白讲，工程团队他们就调整了。大概的方法呢是变成这样，解释一下，
嗯，
就是先是取血，手指上还是取血，
嗯，
但是取血之后呢，这个血会放进一个小盒子里，
哎，
这个小盒子有点像 U 盘，就是一个很小的盒 U 盘，然后再把这个 U 盘塞进一个读取器里，这读取器可能就大很多了，
嗯，
主要的工作在读取器里完成，因为本来你说实话，在那个小的能身体便携设备去完成这个识别是不可能的，
能做的精度有限，
哎，对，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验出来的，
哦，
所以只能用那个大的机器，
嗯，
然后再放到这个大的读取器里，它就能识别各种化学成分。所以一般如果 2C 做的话，
嗯，
普通的用户，个人用户，那你就是摆一个大的机器在家里，
哎呦，
但是这个就是手扎一下塞进去，手扎一下塞进去，
嗯，
他肯定还是想做这种 2C 的生意嘛，
嗯，
所以这是 1.0 当时做的版本。但是哪怕已经退步到这个程度了，不是实时在胳膊上完全完成这个
检测
流程
啊，
啊，这样都非常难啊，
嗯，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身上这个 CGM，
嗯，
你看起来已经不是那么小了，它不像芯片那么小，就是还是有一块的，但是很小，
嗯，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因为有电池，有蓝牙模块，有等等的这些，它其实也只能检测血糖，
嗯，
而且这个检测血糖它还得把那个针要一直插在皮肤下面的，
嗯，
那你想想这个技术难度就大概能想象出来了，
嗯，
它这个工程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到现在血糖的检测都没有更简便的方法，那他要的是血液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能检测出来，这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到这个时候，这就不是那个博士生沙奈克能搞定的了。伊丽莎白就专门招了一个工程问题专家，因为沙奈克他更多的还是生物化学这方面理论上比较厉害，
啊，
对，怎么实现这个东西，就找了一个人，中国香港出生的华裔，叫艾德蒙顾，
嗯，
我们就叫他顾老师。
好，
这个顾老师就开始带这个工程团队啊。顾老师来了之后就发现他自己的这个工程团队跟沙奈克他们的生物化学团队是独立的，
嗯，
是各干各的，
哎呦，
这个就导致没法分工协作呀，互相之间有掣肘啊，
嗯，
就是你做的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你咋想的，那一边负责工程一边负责这个检测，这也很奇怪，
我这边做个盒，你那边做个内容，回头咱俩再对一对看能不能塞得进去，
啊，
结果发现他就塞不进去，
所以这个就是伊丽莎白的管理方法呀，
嗯，
他觉得他应该掌控一切，两边都是老板独立跟他汇报的。然后这个创业公司还非常卷，当时伊丽莎白发现这个进度怎么这么慢啊，就跟顾老师说，你们工程部，你们工程部需要给我7×24小时运转排班，晚上也得有人，就我不能看到办公室里没有人，
这进了黑心工厂了，这是
顾老师当时有点不高兴啊，那谁说咱是创业公司，但也不能这么搞啊，
这太拼了，
现在公司的流动性已经很高了，你再这么搞流动性可能更高，
留不住人了，
很难招人啊，
嗯，
伊丽莎白说没关系啊，人来人往有什么所谓啊，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而且伊丽莎白说实话他自己也确实特别以身作则，就得拼啊，他自己就天天甚至睡在公司，就天天逼着大家做这个做那个，
嗯，
他自己桌子上贴着一张报纸的简报，是他的导师知名教授钱宁说的一句话，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采访到伊丽莎白，
嗯，
钱宁就说你开始意识到你正看着的一双眼睛属于另一位比尔盖茨或者另一位史蒂夫乔布斯，
哎呦，
啊，他就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这个座右铭
啊，
他给了他非常大的动力，
嗯，
他那段时间一天只睡4个小时，
就刚刚这个描述仿佛大家看到了乔布斯再生以及另一个马斯克，
嗯，这不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杯咖啡，喝多少吃多少巧克力，就是拼了命的就补充能量去疯狂的加班，做着做着终于要做出来了。那说到这儿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啥这个东西这么难呢，还是因为尺寸的问题，
嗯，
你要说机器只要大了什么事儿都好解决，
嗯，
但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一般的检测是血液要跟盐水混合稀释的，因为它取的这个血液样品太少了，
嗯，
要稀释，那你的盒子里这么小小的盒子里你要有生理盐水的那个包，
哦，
那能自动打开还能跟它混合稀释，
哦，
这个小盒子里还得有化学反应物，化学反应物跟血液里某些物质接触它得到一个反应，反应之后这个液体再经过管道流过几层闸门，这个闸门打开之后这个阀门里面它可能有控制不同的反应物体现不同的数据， 所以特别精密，
就搞得像那个细胞工厂的那种感觉。你要不说，我以为整个的这个过程是那个大机器解决就行了，结果都在这个小盒子里要搞
定。这里面要做一大半的，就刚开始的几步的事情嘛。
啊，
最后啊，一个盒子做出来，成本有多少呢？$200一次，就小盒子，这不是那个大机器啊。
嗯，
小盒子$200一次，他想象的是我每天实时检测。
嗯，
你哪怕每天检测一次，也没有人能负担得起啊。
就是给富人搞的了，到目前为止，
富人想了想，我还是去楼下吧，楼下几美元，我就在楼上我自己折腾也没必要吧，咱就说。
他有一个其他途径的一个成本对比。
对，因为他这个说实话也没有那么方便啊，每一次都这么花钱的话，那伊丽莎白。当时花钱也真的是如流水啊，他在这个产品还不成熟的时候，就他可能自己做预期有点高，他以为能很早做出来，所以就先搞定了$几百万的生产线，就等着生产呢。这个产品你要生产出来根本是卖不出去的，没法卖啊。然后你看这个成本，$200的成本再加上机器，而且这个盒子本身对于工程部门来说，对于他们公司内部来说也是每天不断测试的呀，啪测试一下$200，啪测试一下$200，你想象一下，花钱如流水啊，这些东西就它就比互联网公司贵多了呀。所以前面我们说的第一轮融资600万，立马就换完了，就没过多久就换完了。第二轮融资又拿了900多万来。
哎呀，
这一轮融资的阵容更加豪华了，又来了一位硅谷明星，一位老朋友，甲骨文的老板艾里森。拉里·艾里森，
这个又出现了啊！
艾里森真的是
整个硅谷神话系列啊，他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一个易建联了。
他跟那个乔布斯关系很好，是好朋友嘛。但是他跟乔布斯这方面这个性情不是特别一样，就他很爱大手大脚的花钱，以及说结交各种朋友，就指导后辈说你们要这个就要狠，要怎么怎么做，就是什么。可能很多听友也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就是当你完成这个事儿之前，你就假装有这么个东西。其实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对，差不多吧。就那个拉里·艾里森之前是干过类似的事儿的呀，比如说他有一些数据库的功能还没做好的时候，他就先跟那个甲方说，哎，我这个都弄好了，回头加班加点搞呗。就耍赖嘛。但是这个是科技领域，你扯虎皮你大不了就多雇人加班加点的赶时间嘛。生物科技领域你这么搞，那就不是光加班的问题，加班搞不出来呀。
行与不行是两码事。
对呀，但是这个时候拉里·艾里森已经给这个伊丽莎白很不好的一个影响了。那段时间据早期的员工回忆啊，伊丽莎白在公司里的口头禅就是拉里说了，哎，我跟你说拉里说了，就这个事儿怎么拉里说了，就张口就是拉里。
天天就是啷个里个啷，哎呦呦！
这个时候，顾老师就发现有点不大对劲了，有点不舒服了。为啥呢？有一次，伊丽莎白就带他们去田纳西州，去了一个医院，给病人抽血测试他们的机器。而且这个机器路上就出问题了，顾老师提前一天搞了个通宵，修了好久才把这个机器
修。哎，现
修
啊！
第二天抽血。
嗯，
顾老师到了现场才知道这是个肿瘤医院，他抽的那些人全部都是癌症病人。所以他就感觉是不是不太好啊，人家是得了绝症的，而且咱机器不太成熟啊，就这些病人都是得了绝症的呀，跟他们抽完血之后，这些数据万一有错，这不太好吧。
是，
就他其实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医学伦理的问题，
耽误人家事儿啊。
但是伊丽莎白整个人呈现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非常激动，就跟团队说这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我们已经可以临床了，什么什么说这些。而且说，哎，当你看到这些病人的一刻呀，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希望，还，啊，给他们的员工打气，让大家觉得啊，我做的这个事儿很有价值，
是个演讲大师啊。
哎，伊丽莎白当时就觉得，哎呀，现在这个顾老师这个团队做的这么慢，还老出问题，还要通宵赶，
不要他了，
是不是因为客观上难，是不是因为主观上不努力呀？
哎呀，
那咱们赛个马吧
啊！
所以顾老师有一天突然发现，就是没有任何人跟他商量和沟通。他就发现隔壁多了一个团队也在做工程，老板呢叫托尼，跟他也没有什么任何打交道的这个途径，就是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变成了一个竞争状态。而这个时候托尼他这个工程团队做的是什么东西呢？他的理念是这样，咱们抽血呢可以简单一点，把化验的部分做复杂，就跟刚才肖磊说的一样，有一些东西盒子里咱们不做，咱们就把血弄出来，剩下的全都在后边做，
机器来做，
相当于那个机器做成一个迷你的化验室。我们都在医院里看到过那种化验室啊，但是我们医院里看到的化验室它为什么大呢？医院里那种化验室我们把它缩小一点，那这个时候我们放个人在这儿肯定不行，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工业机器人 有点像我们之前人工智能风云录里面讲过的那个土耳其人、
嗯、
就下棋的那个、哦、里边其实是有一个象棋下棋大师的说回来这个托尼他当时怎么弄的呢就听起来也有点离谱他去采购了一台点胶机器人这个点胶机器人就是一种工业机器人在电子和汽车领域很常用、
嗯、
点胶嘛就是胶水的胶一听就知道什么、
哦、
其实就是点胶水、
哦、点胶水
就把胶水点到什么位置、哦、其实你这么理解这就是个机械臂所以托尼改造了一下这个机器人呢就相当于跟化验室一样你用吸液器把血液吸出来混合稀释其实做的还是一样的事儿、
嗯、
加上反应物放到指定的位置其实还是盒子里做的事儿，只不过呢就是变成在那个这个机器里面有个机械臂在那儿操作了。
嗯，那这可就方便多了呀。
对，而且这个机器人说实话就也不需要多精密，但是反过来说呢，它就比顾老师那个落地太多了。这个就是化验室 啊，里面没有什么复杂的这个其他的化验逻辑了。
嗯，
然后托尼就让伊丽莎白给取名字。伊丽莎白说：“这个咱们既然试了这么多遍，终于成功了，而且咱们成功之后能改变世界，
嗯，
所以咱们这个机器就叫爱迪生吧。
啊”这个逻辑啊，真的是
虎皮先扯起来，
嗯，
爱迪生
太大了，太大了。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团队的氛围啊，公司的氛围又持续恶化。那个时候呢，顾老师人挺好，所以他跟很多同事啊，跟很多组长的关系都不错，
嗯，
包括前面说的一号员工沙奈克，大家经常凑在一块儿去酒吧聊天。后来发现越聊人越少，就大家都不爱聊天了。
嗯，
后面就知道原因了。2007年8月，伊丽莎白开了一个全员大会，在大会上大发雷霆，安排公司新上任的是一个从顶级法律事务所刚入职来的一个法务负责人发言，看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哎呦，
当时他就宣布公司的三个前员工迈克尔、克里斯和约翰三个人由于盗窃公司知识产权，已经被希拉罗斯正式起诉。当时顾老师啊、哦，这三个人啊，
这都是我的人呐、
一个是他下属、
嗯、
一个是他面试官、
嗯、
一个是他以前老板，就全都是有关系的。说啊，就在这法务负责人还说，你们啊以后不能跟这三个人有任何接触，
嗯，
过去的文档和邮件现在我们会立马封存， IT 部门会一个一个检查你们现在手里的东西。
哎呦，这开始搞维权了感觉。
FBI 已经参与我们这个案件。当时把他们吓得什么 FBI 都出动了，
这么严重啊。
大家都吓得不轻啊、
嗯、
而且那三个人确实出去创业了，其中有两个人凑一块成立了一家公司，也是做血液检测的。
嗯，
所以伊丽莎白觉得他偷到了他们的东西、
嗯、
但实际上他们开的那个血液检测呢不是一个赛道的，人家是做兽医的。但是希拉罗斯也觉得是不行，你这是拿了我的一些资源什么走。
嗯，
从此之后呢，公司开始给每个人的电脑装监控软件，甚至移动硬盘和 U 盘都不能插入电脑，一插就报警、
嗯、
就有人因为插了一下然后就被开除了。
哎呦，这个就越来越像大厂了。
大厂没有因为插一下就开除的呀、
啊、
就是你
大厂还过分了啊，
你插一下然后传机密资料、
嗯、
被实锤了就被开除、
嗯、
他这个属于我检测到你 USB 连接你就走吧，
你资料是插了就不行。
而且公司伊丽莎白专门找了一个人给他打小报告啊，相当于锦衣卫啊、
嗯、
就到处去看看、哎、就真的是直接自己拿手机啊，今天谁又迟到了，哎，那个人老早推，我跟你说、
嗯、
谁跟谁关系很好，谁在 Facebook 上刚发了个帖子，就、哎、把这些东西信息全都汇报给伊丽莎白。
可了不得，
伊丽莎白每天就看奏折、
嗯、
而且特别神奇，当时董事会如果来公司的话，伊丽莎白会要求大家必须努力工作啊，没有事干也给我坐在电脑前面、
嗯、
非常努力的工作，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跟董事有任何目光接触。
这就好像还是以前的时候，上殿面圣不能抬头啊，想要抬头那就是有意刺王杀将。
哎，开会的时候，当时就董事会进到一个会议室里，那个保安就跟 FBI 特工一样，门口站几个，特别神奇。另外一个很神奇的事儿就是，伊丽莎白对当时的那个 CFO 啊很不满意，找个什么办法开除掉他吧。
哎呦，
后来就发现他电脑里存着色情影片。
哎呦我天，
伊丽莎白就以上班时间看黄色内容为理由把他开除了。
他怎么着能发现人家电脑里有这些个东西的，是
就是前面说了，所有的电脑都被监控了，
嗯，
而且股票期权都不给了，其实就是耍赖啊。
嗯，
就是这个你可以说他私德不好，
是，
或者说你说因为划水摸鱼怎么惩罚他也可以，你说看这个就给开除，
而且是 CFO 啊、干这种事儿实在是太没有商业道德了、啊、给人家。
你可想而知嘛，就这么一个公司环境，这么一个组织文化，那肯定是劣币驱逐良币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爱迪生一搞定了，伊丽莎白看了看，哟，这赛马的结果那就是会车开了远光灯，明明白白了呀。
换了说法了。
得嘞，有一天公司很多员工，大家就看着一个一个一个被叫到 HR 的办公室里，就说你被解雇了，你被解雇了、
嗯、
你被解雇了。然后顾老师也被喊进去了，你被解雇了、嗯、你就别搞了，爱迪生挺好、哎、
开始卸磨杀驴、
你这个方向不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嗯、
然后公司的一号员工沙奈克也被干掉了。
哎呦，
哎，就是他之前起家的时候他那个 mentor 嘛，也给辞退了，都很懵逼啊。
嗯，
就他们懵逼的地方在于，你要真说科技路线不一样、
嗯、
被干掉，或者人家做得更好被干掉也就罢了，但是他是个点胶机器人啊。你买了个点胶机器人，你说你有核心验血的科技了，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就好像说你要颠覆汽车行业，你说你造出来新能源车，打开后盖一看还是加油，油烧电，你这能跟电车一样吗？
回到了当年的青年汽车、啊、
对
啊，加水就能跑，
加水能跑，对吧、嗯、点胶机器人是个多粗糙的东西啊。什么工厂随便都能生产出来的呀，
就感觉已经自我放弃了，
根本没有什么精细度。你跟像肖磊之前讲芯片的时候说，那个像阿斯曼那些、
嗯、
根本不是一个体量的，
光科技就是差的那十万八千。
那个你连工厂里，就之前讲的嘛，你稍微晃一下，你稍微时间久了，它精度差那么一点儿、
嗯、
分毫都不行。那这个东西它是个机械臂，它往里倒东西就行了，这根本不需要什么精细。甚至连爱迪生的发明人托尼老师，托尼老师就想了，这个伊丽莎白也是怪怪的，他怎么觉得这个这么好呢？我也没觉得他那么好，我是觉得还行，但是有点难受，
自己都没底了，真是。
而且据说他当时看到顾老师被开除，抱着东西从楼下走，从窗户那儿看、嗯，心情很复杂。哎呀，
有点无伤其类了。
对，而且那我可能隔几天就是那样走的呀。
嗯，
他之前可受欢迎了。奇怪的地方不光在这儿，伊丽莎白整个人啊，他从创业开始就完完全全在模仿一个人，这个人。那就是硅谷最顶级的创业者企业家乔布斯、啊
嗯、
他从一进公司，从公司刚创建就穿高领黑色毛衣，而且还喝蔬菜水。
哎呦，这是全方位的模仿啊、
而且就我觉得最奇葩的就还是他的声音、
嗯、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有点吓一跳。小磊听听看
来。
I believe the individual is the answer to the challenges of healthcare, but we can't engage the individualin changing outcomes, unless individuals have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to do so. The right to protect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every person, of those we love, is a basic human right.
这是伊丽莎白在 TED 上的一个演讲，确实能听得出来声音呢，相对女性的平均声线来说会比较低沉，因为有刘飞前面这个铺垫了，那我猜测她应该是故意的想要说话这么低沉咯。
对，咱不是说女生低音不好听啊、
嗯、
是她这个确实故意往下压、
嗯、
所以你听起来会有的地方的发音是有点奇怪的。
嗯，就是学播音的有这么一个梗，你压猴，
就是
你压才是猴呢。她就是压着猴在说话、啊、
是是是、嗯、这不是那个什么吗，喊麦嘛，那不就是那个什么我姓石嘛、
嗯、
之前群里，咱们那个群里石老板还发了一段自己念的，我姓石，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
哎，这石老板说的没有这么难听啊，这是
他说的也不咋好听啊。开玩笑说的、
啊、特别欢乐啊、
嗯、而且这个还真不是瞎猜，不是说大家恶意揣测他、
嗯、
是后来有他身边的人说呀，他呀偶尔喝醉酒了忘了、
啊、
忘了你压喉、
嗯、
忘了压喉，那就声音声调就可高了。
这就好比当年也曾经流传过很久的某些女星这个娃娃音、
啊、
有些时候、
啊、夹子音嘛、
啊、
对，
前后一对比也发现它不太对、嗯、
对，就现在短视频里大家也在嘲笑这种夹子音嘛。
嗯，
而且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他在采访的时候就去年亲口承认这个嗓音他当年是装出来的、除了打造个人形象之外，他也觉得他自己的产品啊多多少少得跟乔布斯有点关系，他就找到了一个人，艾维特维尼安。
这位
啊，这位不得了，这是苹果的核心员工，
嗯，
乔布斯的亲密战友。我们之前在苹果简史的时候没有提到他、嗯、
确实感觉没啥印象。
他之前参与过 Next 操作系统，也就是后来的 Mac 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各种 iOS、iPad、Apple Watch 系统的底层软件总负责人啊、
嗯、哎呦，
一直干到2006年退休，所以他算是苹果非常知名的一个软件大师吧，他一直干到高级副总裁嘛，
可了不得。
正好这个时候伊丽莎白找到他说你给点钱吧，艾维就给了150万、
啊、
而且还进了董事会。你看这大家都挺喜欢这小姑娘的、
嗯、
厉害。艾维当时还介绍了苹果公司的 iPhone 的产品经理叫安娜、
嗯、
加入了希拉罗斯。安娜呀当时也被伊丽莎白打动了，这公司做的事儿简直就是下一个苹果呀、
嗯、
她就真的是这么认为，就加入了希拉罗斯，成了希拉罗斯的首席产品设计架构师。
那就相当于直接跳过去了，
这可是做 iPhone 的呀，所以她很懂行，上来找的就是硅谷顶级设计师乔纳森齐名的
啊，
维斯贝哈尔、哦、乔纳森还在苹果呢、哦、那肯定是不会给他做的，
还以为要找兼职呢。
但是维斯贝哈尔也很厉害了，硅谷基本上就是第二出名的了。
嗯，
像那个 Herman Miller 那个知名的人体工学椅就是他设计的，
十几万的那个。
对啊
啊，
他呢也是长期给苹果服务的，所以在他的设计下整个爱迪生机器给做出来了，他的工业设计挺漂亮的，挺舒服的，黑白的一个机器，
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上呢还有一个触摸屏，
感觉有点像啥呢，有点像带屏幕的那个视频版的智能音箱啊、
嗯、
家里什么小度小度啊，什么小爱同学什么玩意儿的啊。
哎，你不觉得它有点像那个汽车后排中间那个部分
啊、
哦、你汽车后排中间不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有屏幕了
啊？对对对
对，它就是中间加一块屏幕，
后排的影音系统啊。
这个盒子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嗯、
因为它确实里边放机械臂嘛，所以你从外观看感觉是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啊、
嗯、
你想象不到里边是个啥。这个确实属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想象一下它这里边装的可是工业上用的机械臂啊。
嗯，
那这个机械臂是叽里呱啦的呀，所以当时很多人用的时候很奇怪，就看着很高科技的一个、
嗯、
一点按钮啪
叽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就开始了，里边就吱大地咕
开始浇水泥了里头
所以你看这个确实跟苹果之前的产品还是很不一样的、
嗯、
因为你想嘛，我们之前苹果简史的时候提到过 Apple II 乔布斯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做静音啊，
嗯，
它是让它整个更有科技感，但这个确实不太一样。安娜呢，她虽然说是做设计的，她在希拉罗斯跟同事待久了，又看公司这个氛围觉得不对，尤其是产品上顾老师被开除之后，
嗯，
就怪怪的。他们做的这个生物技术啊，那他虽然不是那么懂，但是他跟一些同事交流下来也觉得怪，这里边就是个摇臂啊，就是个机械臂啊、
嗯、
然后他就找到了艾维，因为毕竟是艾维介绍他来的嘛。艾维说其实我也觉得奇怪，你看我进董事会了，我在董事会连一份像样的技术文档和财务的一些文档都看不到啊，技术细节产品现在什么情况完全不知道咋回事啊。
嗯，
当时在董事会上其实艾维他自己本身已经功成名就了，他不是特别在意这个面子上的问题，他就老是喷说你这个不行啊、
嗯、
你那个不行，你这个东西怎么不讲一讲，这个东西你怎么不了解，所以导致伊丽莎白那个时候跟他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
嗯，那感觉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搞他了？
首先安娜先离职了，安娜是发现了田纳西州这些事儿，她离职了。她跟顾老师一样觉得不行，太奇怪了，因为你拿着癌症病人做临床实验，而且听起来这个技术不是那么靠谱。其实你从这儿就能看出来，还并不只是说、伊丽莎白有脾气问题，或者说公司很忙有工作节奏问题。你像当年艾维安娜他们跟乔布斯协作的时候，那也是没白没黑的干啊、
嗯、
而且当时乔布斯脾气也很差呀，他们都能跟乔布斯一起协作和平相处，那还是说他们对那个事儿是比较认可的。但是现在就发现做的这个事儿实在是不太靠谱啊，所以安娜就先走了。然后艾维呢，他在董事会他也在想办法，他就找到了董事会的主席叫唐·卢卡斯，这位也非常厉害，也是硅谷很知名的一个投资人。
嗯，
他最早投资了甲骨文，70多岁了，他简直就把伊丽莎白当成孙女儿。
嗯，
有一天艾维就收到唐·卢卡斯的通知说你辞职吧。艾维当时就愣了，哎，唐老师，你这什么意思？你别骗了呀！
嗯，
他觉得不对，我走无所谓啊，
嗯、
我得把这个事儿给他讲一讲、啊，
必须上殿面圣，跟皇上把这事儿说清楚。
他就搜集了大量的文件，跑去当面跟唐说。唐当时一看就不高兴，你什么意思？你拿一堆纸过来啊？什么意思？你要跟我干啥？这个艾维就懵了啊！你这不高兴了？我这是想拉
你，醒
你，我拉你出来、啊，
救你、
啊，你在个深坑里啊！
嗯，结果他可能觉得怀疑他自己的眼光了。
但是当时闹得就很不愉快，唐·卢卡斯代表的董事会就跟艾维甚至就是有了一些争执，因为当时沙奈克不是走了吗？
嗯，
沙奈克走了，他腾出来一部分股权，按理说早期投资人都是有权利去购买这个股权的，一比较低的价格、
嗯、
但是 当时唐就直接跟他你没有权利，你放弃吧，你主动放弃。
哎呦，
艾维这个就怒了，你这不公平啊、
嗯、
这不行啊，然后就一来一去跟公司掰扯。然后法务负责人就发邮件说，希腊罗斯我们已经决定了要起诉你，你作为董事会成员你诋毁公司，你拿来的那么多信息你想干啥，你
请的这个法务的负责人真的是特别有用、
哎、这艾维当时真的就是委屈啊，他活了大半辈子了、
嗯、
整个硅谷那片都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啊、
嗯、
就大家都说这个人脾气好啊，性格好，但是现在被他搞成你还要破坏我名声，你们玩吧，我走了、
嗯、
然后就彻底跟希腊罗斯断绝关系了。而且后来那些股权也不要了，有律师跟他说 你真很想要吗，他想了想了，算了算了，这些股权这破公司这股权能值钱吗，
这律师言有深意啊早就已经看穿了一切拿着也是废纸。
哎，所以安娜艾维这些人就本来看起来感觉价值观还比较正而且有能力的人都退出今天的故事了、
嗯、
所以今天的故事那就是铁打的伊丽莎白流水的员工啊、
嗯、
这也是整个希腊罗斯这个公司它的气质吧。这个时期还有很多核心员工离开公司，各种各样原因，就甚至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搞了一个爱迪生的假广告贴在公司里玩、
嗯、
这种有的公司就是像奈飞这种可能就觉得是一个同事之间一个放松的方式嘛，
嗯，
结果他贴了之后被伊丽莎白看到，就说价值观有问题，给我干掉，然后就给他开除了。
价值观有问题，
这整个希腊罗斯他就很紧绷，然后整个公司很奇怪，就还是前面说的，他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嗯，
最后剩下的人来，基本上就是听伊丽莎白的了，没什么真正的本事的人，最后才会留下来。就这个时候，希腊罗斯当时有一个新的高管，来自巨头软件公司 SAP， 叫托德。这个托德呢，负责销售和市场。他跟艾维一样啊，毕竟人家见过世面啊，他一看公司这些项目，一了解细节，他就觉得不行啊，公司现在吹的泡沫这么高，拿了这么多钱，几千万花下去了。只有一个正儿八经的项目，就是看起来有一点商业前景的项目，就是那个田纳西州的癌症项目。这个是跟辉瑞公司合作的，当时辉瑞公司签的是我们能通过这个癌症项目测量三种蛋白，这三种蛋白呢代表着癌症治疗的情况，就大概看癌症治疗的效果好不好，希腊罗斯只要证明检测有效，辉瑞就会合作的。但是到现在都证明不了，一分钱都拿不到的呀。所以你到目前阶段没有任何能证明希腊罗斯能搞定任何事情的这个数据，所以托德就不行啊，觉得他就派他的下属叫苏珊去自己试。苏珊当时就试他们做的这个查蛋白的机器，苏珊扎了一晚上的手指头手指头都扎的没有知觉了
都扎出窟窿了，都
发现每一次测量结果都不一样。
哎呦喂，
第二天当时跟一家公司演示，就当着医疗公司的面，
嗯，
爱迪生的数据全都是错的，非常尴尬，就到这个程度。那当时托德一看这不行啊，他拿到苏珊这些结论，他就直接找到董事会的董事，他跟那个安娜和艾维一样啊，就联系上了这个主席唐老师。唐老师一看、
嗯、你什么意思，
都这么说
哎呦，终于开始幡然悔悟了，
是不是还是看一看然后他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
嗯，
当时这四个主要董事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伊丽莎白的导师钱宁教授、
嗯、
还有两个早期投资人，四个人当场决定了、
嗯、
开除伊丽莎白的 CEO 职务，他太年轻，二十郎当岁，太年轻不行，
嗯，
而且伊丽莎白当时被要求在门外等，没有让他进去，这个事儿看起来就往这个方向走了，四个人都投支持票啊，
那这又拨乱反正了呀，
然后让伊丽莎白进去、
嗯、
两个小时之后全都支持伊丽莎白就你就、
哦、
哎呀，这个伊丽莎白太厉害了，太有说服力了，
一个场景就能说明所有问题了，
对啊、
嗯、
那两个小时之后大家就可以让那个托德走吧，苏珊、
嗯、
走吧，让他们走，
太牛了，
所以真的就是流水的员工啊、
嗯、
伊丽莎白回到公司大清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嗯、
怎么事儿还能传到董事会那儿呢，目光不是不能接触吗还有信息接触呢，
又开始啊，
对着干
的从头到尾彻查一遍，
剩下的人就更差了，反正就水平更不用提了，
嗯，但凡聪明人都得给他卷出去。
哎，然后现在呢，伊丽莎白这个公司啊就往另一条路上一去不复返了，而且还来了一个人给他加了一个宿，
呦，
这个宿就是今天故事里的男主角、
嗯、
要登场了，我们来到第三回大客户，男主名字叫拉米什·桑尼·巴尔瓦尼，他的真名就叫拉米什·巴尔瓦尼。桑尼是什么呢？就是 Sunny， 阳光大男孩啊！
啊，
就
是这是怎么着呢？自己又后来加的呀，
自己的一个昵称啊，所以大家都叫他阳光大男孩啊。
啊，
但是这个哥们儿身高165，也不算特别高大，
嗯、
他确实跟那个 Sunny 关系没那么大，因为他是1965年出生的，年纪不小了，
这是一大爷，
一个大叔。
嗯，
他是巴基斯坦裔， 他就在公司成立，也就刚刚我们说的那几年，突然开始出现在希腊罗斯的公司里，并且成为了公司的总裁。还有一个 title， 那就是伊丽莎白的男朋友。
哎呦，这是忘年恋呀、啊！这是
男朋友安排到公司当总裁，而且差20岁啊！
哦，哦，他是先当的男朋友，再当、
先当的男朋友啊！
哦，是这个意思。
这就更离谱了。那不其实跟亚当一样嘛、把自己老婆安排进来当个子公司 CEO。
下意识还以为是先是同事关系，后来才发展的呢。
咱们从头说啊。
嗯。
1986年，在巴基斯坦长大的桑尼，到了美国留学。留在美国，当时正好赶上了个人电脑的兴起啊。他当时在联发公司和微软公司做软件工程师，这俩公司我们在苹果简史里都提到了，是当时非常大的软件公司了。99年，哎，你看又跟我们聊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关联上了。我们基本上聊硅谷的故事，只要这个公司碰到这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转折。
嗯，
你像桑尼来说，他当时加入了一个创业公司，是做商业竞价的，有点像1688吧，就 B2B。做供应商的竞标的这么一个网站、我们之前在讲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提到过，泡沫里边大部分赚到钱的都是因为收购啊，不是因为真金白银从用户那儿赚到钱。桑尼也是，他当上公司总裁没多久，公司以$2.32亿出售了。这个公司跟当时互联网泡沫里别的公司一样，啥都没有，没有自己实际的业务，没有收入，客户倒是有那么三个，就是有三个客户。当时他们只做了一个 demo 出来，2.3亿就卖出去了、就因为这个桑尼赚了4000多万。然后几个月后，整个商业竞标行业基本上在泡沫里面就卷没了。
他成功逃顶了。
但是桑尼不这么觉得，不是觉得他运气好，甚至不是时机把握的对，他觉得就是自己水平高啊。
哎呦，
自己创业成功是因为自己懂业务、是自己很理解创业呀、我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呀。
倒也挺合理，经常啊这个成功的路上归因的时候都归功于自己，失败的时候都是别人的问题。
时间来到了2002年左右，伊丽莎白，咱们前面不是说她在斯坦福学普通话吗？这个项目有一段时间能在北京待一阵子，所以当时伊丽莎白就在北京，在北京正好遇到了在北京的桑尼。为啥呢？因为桑尼也在考虑做中国生意，也在学普通话。那个时候据说因为伊丽莎白受欺负了，因为毕竟年纪小嘛，你想才是高中生啊，在异国他乡，哎呀，有一个大叔保护了我。而且后来伊丽莎白自己的说法是，那段时间还被强奸过
啊。
桑尼后来帮助他恢复了过来。
哎呦，
他就更觉得说这个人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
嗯，
那就跟言情故事一样，两个人就好上了。伊丽莎白也觉得这个桑尼啊，这才是成功人士啊。
嗯，
我要跟他走得更近一点啊，所以两个人就好上了。但是就在好上的时候，桑尼其实有一个老婆的。这个老婆是日本人藤本惠子。
伊丽莎白知道吗？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啊？这个没有信息显示。后来我也没有查到他跟这个日本人是什么时候离的婚。反正在2005年，桑尼跟伊丽莎白已经同居了，他们住在一块了。桑尼整个人的形象呢，咱也不是说故意说年纪大就不能跟桑内有关系。我们也有一些认识一些朋友大哥，对吧，也挺阳光的。
对对 对, 对。
但这个哥们呢，他确实是油腻中年有钱人的刻板印象大合集啊。
哎呦，
开一辆兰博基尼和保时捷。
嗯，
兰博基尼车牌还给写成，因为他们的车牌是可以自己定义的嘛，所以他写着 VDVC， 就是那个我看见我征服、这凯撒那个名言。身上啊就穿的都是 Gucci， 而且穿的呢也不老好看，
就没有什么审美，
很旧很旧了。之后呢，衬衫领子上面三个纽扣啊永远是开着的、一巴掌拍护心毛啊，就天天护心毛在外。哎呀，
连鬓络腮胡啊，一出门麻呀呀呀呀呀呀，
脖子上还是金链子、浑身都是古龙水啊，
对，
你就想这个味儿。所以当时他出现的时候，公司里也基本上没什么人喜欢桑尼，而且估计伊丽莎白心里也有数，当董事会出现的时候、公司里你就看不到桑尼了。
哎呦，
就说董事会最近你就别来了，
金屋藏娇啊这是。
但是这个桑尼他作为总裁在公司负责的事儿是越来越多呀。
嗯，
当时大家就发现了，他比伊丽莎白还要残暴啊、脾气还要差呀、
残暴，
你惹到他你就没有好下场啊。有一个部门的老板给自己团队的成员印了 T 恤，这个事儿其实在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很常见嘛。
嗯，
本来挺正常的，桑尼就不高兴了，你什么意思，你跟你部门的同事印 T 恤，
你搞小团体，
你让其他部门怎么想？
嗯，
他们不印是他们不好吗？而且这个老板说，我他妈自己花的钱啊，我也没用公司的钱，我自己搞我部门的团建都不行。桑尼说，你不懂管理，你需要跟我说一声，我来跟你规划一下。然后就大吵一架，辞职走人。 当时这个哥们儿去找桑尼递辞职信的时候，桑尼拿着啪甩到他脸上，
哎呦，
我不接受。那个哥们儿说，1863年林肯总统已经解放奴隶了，这位朋友。然后就转身就走了。
哎呀，好解气啊，倒是。
但是当时基本上就是你惹到他，不管主动被动吧，反正最后都给你别别扭扭的弄走了，公司里就不见了，就你但凡听到会议室里有人跟他吵架了，过两天这个人就消失了，
就看不着了。
然后他们公司里就有一个说法，叫 Sunny Dispair Him， 桑尼消失了他，就是用一个这种说法。而且啊，很多时候都是保安直接架出去，就很屈辱的，
哎呦，
而且就很抓嘛，就很戏剧化，
感觉非常像太后垂帘听政的那种意境啊。
甚至有的同事他们回来拿东西啊，都半夜偷偷跑回来拿，就怕白天遇到什么冲突啥的，东西也不让你拿，就给你架出去。
这是个啥生存环境啊？
那这聊的是公司的环境，那目前公司的产品是什么阶段了呢？
啊，还有产品呢。来吧，咱听听。
前面咱们不是说吗，田纳西州啊，就是这个项目依然还是希腊罗斯的救命稻草啊。
嗯，
原来那个希腊罗斯 1.0 不行，现在主要靠爱迪生嘛，把爱迪生提供给对方，而且现在的爱迪生已经迭代到它可以用信号，就相当于里面装了 SIM 卡类似传递给公司。我不知道 SIM 卡还是 WiFi 吧，就是传给公司总部。
嗯，
公司拿着爱迪生分析出来的基础数据去做诊疗，做大概的诊断，他用这种模式嘛。这个讲的故事也好理解，就是未来个人用户肯定是要传云嘛，云上给你实时动态的监测啊、诊断这些。但是回来的数据他们发现老不准，按理说
这还用他发现，他自己心里没数啊。
爱迪生说实话，爱迪生本身这个虽然粗糙，按理说是准的，但是你想嘛，为什么现在大家检测血液不在家里，为什么在医院里？那还是因为
精度
这个皮裤套棉裤啊，肯定
必定有缘故啊。
对啊，就是首先血液会稀释，因为之前为什么静脉抽血，不是手指抽血，手指抽血稀释之后它就容易不准，这个也就罢了。另外温度必须严格控制在34度，高一点低一点都不行。爱迪生内部他当时为了这个让它保持温度有加热器维护，但是你在稍微冷点的地方天气一变化，加热器也不管用了。那最后辉瑞公司说，你这个项目到底行不行啊？然后伊丽莎白和桑尼就解释，主要啊是这移动信号联通不行，联通不行。哎呀，这数据啊，你看，哎，他们那个 ID 上放到周围都是森林，你看他们医院住的太偏远了，
哎，
信号一传传错了，这我都是胡说八道啊。开始，哎，这个时候希腊罗斯又开始找新机会，不行啊，光压在这一个项目上不行啊，咱们要去给别人画饼啊。这个时候墨西哥开始流行一场猪瘟啊，猪流感吧，H1N1 那个时候流行了。伊丽莎白一看，哎，这不就是我最早想的那个想要的场景吗？检测嘛，
场景啊，
安排人带队去墨西哥测试，结果那当然就是各种错误啊，阳的说成是阴的，阴的说成是阳的，
哎，
那叫一个阴差阳错呀。这个怎么办呢？就这推不动，他本来想卖给政府或者怎么样，人家不买啊，你这测试也不通过呀。这个时候没办法，那还是得硬着头皮继续找啊。为啥呢？因为钱又烧没了， C 轮融资3200万也烧没了，3000多万又下去了。
这前头1500在家陆陆续续的
啊，
这到后面可了不得，过了半亿了。
现在是靠桑尼自己的个人担保贷款在运行啊。所以你也可想而知为啥伊丽莎白很信任他，就是可能也是欠人情，
这躬身入局了嘛，是吧？这正儿八经的真金白银往外掏了，相当于。
那希腊罗斯当时这墨西哥这边推不动，就找泰国，因为泰国也开始流行这种瘟疫吧，然后开始检测什么的，最后也没买。据说当时桑尼野路子去泰国想办法贿赂高级官员，后来差点被办，所以就赶快灰溜溜的跑回来了。
跟头把式，再不跑来不及了哈，走不了了。
这个时候他们本来谈的包括辉瑞在内的三家医疗公司最后给了结论了，你这个不行，我们发现了你这个肯定是不是搞不定的，你的检测结果不行，辉瑞这几家不行了，那怎么办？你还得继续找新的项目啊，你得给别人画饼啊。然后冤大头来了，这个冤大头叫什么呢？叫 Walgreens 沃尔格林。这是什么呢？这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跟我们有一些连锁药店，比如说我查了一下，中国最大的叫国大药房，就类似这种嘛。现在连锁药店也越来越多了嘛。然后这个沃尔格林啊，它已经有109年历史了，非常古老。最新的数据我查了一下，也有8000多家门店了。你说放在美国， 那就跟便利店一样非常常见，到处都有啊。伊丽莎白那个时候到处在找机会，哎，就在2010年成功联系上了沃尔格林，对方觉得还不错，尤其是他那个对接人啊，负责创新团队的领导，他觉得特别好，这位叫 J. Rosen 博士，
嗯
，J. 周杰伦嘛，周杰伦罗山博士，
哎呦喂，
人称 J 博士，
嗯，
为啥呢？因为之前 NBA 有一个知名的小前锋朱利叶斯·欧文，他也被称为 Dr. J. J 博士，
嗯，
就算是他的绰号，那所以大家也把这个哥们儿叫 J 博士，我们也叫 J 博士了，
嗯。
这个大哥呢，这博士特别喜欢伊丽莎白，也特别喜欢希拉罗斯，他自己就不断推动公司内部，推动让这些高管都接受，说希拉罗斯是家好公司啊。
嗯，
而且他自己长期以来就秉承着一个观念，就是日常好的生活状态才能少得病，而不是得病了再治。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事儿跟他的理念是很搭的。然后这个这博士带的创新团队，简单说就是为沃尔格林找第二曲线的，你这不巧了吗？
嗯。
这不就能联合合作了吗？因为沃尔格林是个老，前面说一百多年了嘛，我们只卖药不行啊，我们能不能在卖药的基础上做点新的东西？哎，那我们能不能从销售变成服务呢？
嗯，
我们这么多网点，现在只能就跟大家只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关系啊，你买个东西
买完即走，
那能不能在这儿跟其他的那个服务一样，你能在这儿做简单的诊疗，或者说其他更多服务，我变成健康生活中心呢？
这个故事投资人可太爱听了。
哇，这一听就觉得，就我们乍一听都觉得还挺好的哈。所以这博士的推动下，大家也很信任他嘛，毕竟他在公司里也当时还是挺有威望的，因为他也是专业出身吧，算是，所以基本上没啥难度，见了几次就签了一个大合同，$5,000,000预购检测盒，先给他打一批，
哎，
然后给他贷款$25,000,000，就直接贷款给他。你看他不是缺钱吗？我给你贷款，
这回可了不，一下都不缺钱了，
一下7,500万。
嗯，
而且当时计划好了，在2001年年中，也就是一年后，沃尔格林的几十家门店里就开始用上希拉罗斯的血液检测器啊。
嗯，
本来大公司啊，你说实话，这么老的公司推动是很慢的呀。这博士当时一看推动这个项目进程很慢，就一拍桌子，这怎么行啊？咱们可是跟硅谷公司合作呀，人家玩的是西海岸啊，咱们得玩西海岸啊。
哎呀，
就叫一个快。
嗯，
很快就谈妥了合作。要谈细节的时候，这博士带一大帮人到了希拉罗斯，这个地方肯定很多人有疑惑嘛，就你一个专业的这么大的一个开药房的，你不知道希拉罗斯到底行不行啊。
嗯，
所以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角色的，这个角色是公司里临床实验的专家，叫亨特
啊，要去把关。
哎，就相当于派了一些专家团队要去看一看的。
嗯，
这个亨特呢，他作为公司的专家，他就专门去评估技术能力。到了希拉罗斯公司，他满脑子就一个 KPI， 给自己定了一个，
嗯，
就是我要看看他们实验室啊。所以他到了现场，就是趁有气口，就立马就跟伊丽莎白说：“哎呀，老板，能不能看看你们实验室？”
嗯，
伊丽莎白说：“可以啊，今天日程稍微有点满，
嗯，
只要有空，咱们等会儿就去，好不好？那，咱们等会儿肯定去。”
说挺好，
啊，有空就去。
嗯，
然后就在那汇报 PPT， 就一直在看 PPT 啊，聊天，全是在那白话，
那整虚的。
而且当时说的，让那个亨特也吓了一跳啊，说希腊罗斯已经有了192项血液检测能力，
哦，
就是从爱迪生里。啪啪啪192项全出来了。
哦，
亨特就很奇怪，咋这么牛逼呢？
嗯，
我干了8年多医疗诊断的工作，我咋不知道外面社会都发展成这样了呢？
就大家想一下，你自个儿进医院去抽血的时候，眼看着自个儿这一管一管的血，一只一只的基因没了都，
哎，
你得吃多少肉才能补回来？
对，你常规验血一管吧，
嗯，
你有一些特殊验血再一管，
嗯，
再加上一再一管。
我最近月月抽血，一个月都5-6、7管的血，
啊，
看着就心疼，是吧？你说他这种要是真的能够做到
抽血还是献血，这么
所以说你就能体验到他的这种颠覆性啊，
是啊，
也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能有这么多人
就信的
觉
得特别颠覆，但专家觉得也很懵。
嗯，
实际情况是啥呢？实际情况，希腊罗斯确实能检测192项，但是在实验室里啊，那跟其他的医院没什么区别啊。
嗯，
爱迪生机器里就那么几样，所以他当时有点。其实是涉嫌夸大了这个，但是呢他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他不让你觉得，就让你默认那个是在爱迪生里完成的，但实际上他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哎，到了下午3点多了，伊丽莎白说咱去吃饭吧，咱去吃饭。亨特说3点多他，哎，这个时间很早，要么咱去看看实验室吧。
哎，
伊丽莎白说不行不行，不好意思啊，今天还看不了。要么哎，桑尼哎，你带他看看你们办公室，看办公室。然后一进办公室，看看他的睡袋什么的，看看他的桌子，
啊，
你要多辛苦，我们这个加班，嗯，拼命。亨特说：“ 看看实验室，看看实验室，看看实验室，看看看看看看。
你看就这么一个一次又一次的请求之下，咱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看上这个实验室。
那反正每次都说借口，最后伊丽莎白说、我们没准备好。哎，你看你要是早说我们就准备了。亨通，我一个星期前我就发消息了。伊丽莎白说没有人跟我说啊，
没收到，
我没收到通知啊，没有什么什么邮件，哎，查一查，反正就是各种往外支，
用搪塞吧。
最后就真去吃饭，反正也没看，
没看上。
这一天没看，第二天才比较关键。第二天是真签合同了，沃尔格林的 CFO 到现场代表公司两边签署协议。当时 CFO 来了之后，这博士跟他聊，也没说出太多问题。反正实验室没看，亨特心里是
没底儿啊，
没底儿的、但是他们无所谓了，就说是给签了。然后当时伊丽莎白还安排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事儿，她拿了一面美国国旗，签了个字儿，上面写着送给沃尔格林。她跟他们说啊，这面国旗有故事了，这面国旗是飘扬在阿富汗战场上的。
哎呦，
咱们未来做的事情能让咱们的同胞上战场以后能获得非常大的帮助啊，
多一份
拯救生命啊，
后盾啊。
当时那 CFO 肯定不懂嘛，他就问这博士，这博士说挺好挺好，这公司好。亨特心里骂的好个屁，啥都没看啊，净两天净在看 PPT， 说这什么嘛，什么合作呀。但是这博士他可能知道没看，但他心里呢太信任伊丽莎白了，伊丽莎白说的那都全信了。一个月之后，希腊罗斯到沃尔格林公司总部共同剪彩，因为沃尔格林当时为了这个事儿啊，起了一个新的项目叫贝塔项目，落地健康中心啊，就刚才说讲的那一套故事的叫贝塔项目，这个项目共同剪彩，非常有仪式感。当时沃尔格林的高管们排着队去刺手指去验血啊，
哎呦，
亨特一看，嚯，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这是合作到现在我唯一看到的机会。然后就立马跑到那儿跟伊丽莎白说，哎，回头能不能给我看一份，给我看一份数据，我就去看一份。
哎呀，
就是低声下气的，
这是如此的卑微。
伊丽莎白说可以，回头我们分析分析把结果给你。亨特心想，那么这个数据不是当场就出来了吗？还得分析。一个月过去还是没给、亨特就觉得这不行啊，继续催。结果对方直接拿出了大杀器，就是耍赖了，我不给你看、我们按照 CLIA 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的要求，决定不予公开细节。
嚯、这还有保密需求
啊、这个法案确实有，这个法案是针对实验室检测的。说到这儿我们要解释一下，美国大家经常听到的是 FDA 是药物食品相关的
食品药监督管理局，
然后 CMS 呢是专门负责监管这个实验室相关的，所以 FDA 是检测产品的，比如说你这个卖药的，肯定是 FDA 检测。你如果是我这个公司里有个实验室，我给别人做服务的，那是 CMS。那希腊罗斯到底是归谁管呢？这就是一个有点擦边球、灰色地带的地方。所以希腊罗斯介于两者之间，他有的时候就拿这个来绕过一些法律的监管，所以他说的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说，哎，他发现 CMS 有一个对我有利的，他就拿这个说事儿。FDA 他就不是这个逻辑了。
明白了。
亨特当时立马就是老板说，不行啊，咱们到现在为止都剪彩了，钱也要打过去了，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测呀，这太危险了。他的老板还不是这博士，他中间还隔了一层呢，那个这他老板是这博士的下属，他说有点难啊，你说现在领导们都已经对吧赶鸭子上架了，
就开开心心的饭都已经吃了啊，茅台也喝了，你还怎么着还想给他们踹这个桌子呀。
而且啊，现在伊丽莎白已经跟他们说了，你要不签我就去跟 CVS 签了。CVS 那可是沃尔格林的主要竞争对手、
啊、哦，这还带着这么一个、
哎、
营销手段。
很熟悉你的心情，我很直击你的痛点，我跟他签了、我看你到时候怎么着，我这让你看你股价怎么跌的，我跌死你。而且当时亨特的老板就跟他说，伊丽莎白还跟我们私下里提供了一份材料，说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这个在美国也是很顶级的，
是啊，医学方面的头部啊。
对，他提供了技术评估。
嗯，
亨特一听，哎，没听说过这事儿啊，那个能不能把材料给我？他老板不情愿，哎呀，这感觉，亨特天天催，
你看啥呀？真是，
老板就说，我偷偷给你看一眼、啊，你别跟别人说。
哎呦，偷偷看。
对，因为这个伊丽莎白要求他们保密嘛，就类似说你公开了我告你。然后亨特一看，当时就懵了，他就是一封信，就可能连一个正式文件都不算。这里边写的大概就是当时他们参加一个活动，有霍普金斯大学的人在， 霍普金斯大学的人发表了几句评论，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技术啊挺好，
嗯，
没有了，然后没有什么严格的评估，没有任何数据和信息，最后甚至霍普金斯大学还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儿：所提供材料并不意味着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对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认可。
那好歹人家
还
算
免责了，对啊。当时亨特就这怎么办？就一个劲儿的往上说，
嗯。
然后伊丽莎白早就知道他这个事儿了，所以就变着法的去忽悠这博士，说你别听那个人瞎叨叨，
专门对
那个人在对啊，在给我们制造障碍。
嗯，
这博士然后就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慢慢的。亨特的话也传不到哪儿去了。哎，这个时候沃尔格林签了合作。那接下来又来了一个冤大头，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有1300多家大型超市的 Safeway 西弗维。
嗯，
这个西弗维也决定贷款给希腊罗斯3000万。
哎呦，
就先去合作。然后后面我们超市也有健康中心啊，
嗯，
一样的道理嘛。
这前前后后就一个亿了又啊。
这个沃尔格林当时也表达了不满，说好跟我们搞健康中心，怎么又跟他们呢？伊丽莎白，哎呦，这个打太极，最后还两碗水还端平了，说这边啊，我们是专，你这叫什么药店专营，那边叫超市专营，
嗯，
啊，我们都有专营权，
嗯，
放心，我不会跟你竞品合作的。说回产品，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你产品还是得给个交代吧？你爱迪生测的这么有限，就像前面说的，爱迪生只能测那几个呀。能测最基础的抗体，但是抗体之外的包括复杂的胆固醇包括血糖等等，这些是根本测不出来的。
嗯，
这儿稍微解释一下，后面说的这些呢它需要用分光光度计，就是光照过去你看微粒的浓度。
嗯，
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我们现在医院里也很多用这种方式检测的，几滴血就够了。但是呢它还是需要把这几滴血运到实验室去分析，你不可能在这个
仪器里面
还能用的这个小机器里去弄的。
嗯，
但是呢希腊罗斯还是希望做得更小一点，但是他这个小啊爱迪生肯定搞不定嘛，就他最后又找了个折中办法，就说再大点吧，你看就相当于从以前那个胳膊上绷带，
嗯，
到爱迪生，
嗯，
从爱迪生又到了一个叫 mini lab， 迷你实验室，这
更大的一个机器了，
更大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屋了，
嗯，
一个小屋，
哦，小屋了，都
健康中心嘛，
啊，
我就不用放用户家里了，
嗯，
我可以放到这个诊所啊
药店里
健康中心的一个小屋啊，
嗯，
这个小屋呢里面我可以测各种各样，这个说实话都很难搞定的。
是核酸亭啊，这就是个啊，
哎，就是这么个东西。
嗯，
工程团队本来想说，咱们这个先比起那个大型实验室，我做小一点，我们能让它执行。
嗯，
我们接下来慢慢迭代。伊丽莎白说不行，咱们的思路就是
一步到位。
哎，一步到位就是这么个尺寸。
嗯
啊，尺寸就是这么个尺寸，反正你们就给我搞。
啊，你要搞这个尺寸，你还搞那个 mini lab 干啥呢？真是。
就他说的是 mini lab 的尺寸
啊， mini lab 的尺寸就做机器那么大。
不是，但 mini lab 的尺寸它有严格的定义，嗯，这个定义其实也超出了技术能允许的范畴
啊，
所以就是他还是他其实觉得自己在让步了，但工程团队觉得这个还是实现不了，
嗯，
这还是说生物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嘛。
嗯，
你哪怕说英特尔，他也没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芯片能做到这么小，明天就给我开发出来这个芯片，
是，
那他还是一步一步迭代过来的嘛。
对。
2011年初，公司组织变化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又给产品研发团队带来了一丢丢难度，
一丢丢那个千万亿的亿啊，
那就是来了一个人，说起来这个人那就是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五世，
哎呦，
也就是伊丽莎白的亲弟弟啊，
哦，
他叫五世啊，
再看看这位是不是纨绔了，
这位那比纨绔还要纨绔，
哎呦，
他被安排进公司里来就成了助理董事，董事啊，全权负责产品生产。刚毕业没几年啊，刚从杜克大学毕业2年，
嗯，
已经是这么大型的一个生物医疗啊，天天花几百万花钱的这么一个公司的董事，
越来越像家族企业了。
很年轻，而且接下来就更奇葩了，他发现自己管不了啊，这事儿太多了，
嗯，
把自己大学的隔壁寝的是哪个好哥们儿，
曾经一起泡过吧的，打过游戏开过黑的都叫来了，
四个大学好哥们儿，
嗯，
搞过来啊，有福同享嘛，我姐姐现在牛逼出息了，
哎，
咱们来一块搞，这五个人就成了希腊罗斯，大家称为兄弟帮。
嗯，
这个兄弟帮跟一般的帮派可不一样，一般你说办公室的政治斗争那就是有起有伏啊，这个兄弟帮根本无法撼动啊，那可是伊丽莎白的亲弟弟啊，
嗯，
你能咋办？然后这五个人又特别会哄伊丽莎白开心，那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们。 据说当时乔布斯去世的时候，你看11年嘛，
嗯，
伊丽莎白说我要降半旗，哎呀，就是要追这个热点嘛，
嗯，
兄弟帮当时一个大高个子立马就我去给你安排，
嗯，
然后就跑去买了一个旗子还给升上去了。升上去
之后啊，这叫降半，这叫升半旗啊，这叫
升到一半，升到上面再降下来。
嗯，
特地给他赶制了这么一个旗子，就是特别哄他。说到乔布斯，乔布斯当时去世，的时候，不是艾萨克森那个传记也刚刚出版吗？
嗯，
他给伊丽莎白非常大的影响，大家都说呀，他简直就把这本书当成指导手册了。
哎呦，
他怎么干的？他怎么发的脾气？
学着来
安排的啊，一条一条的去学。后来甚至他还去特地请了 Child Day。也就是乔布斯的御用广告公司，
嗯，
1984的广告 ，Think Different 的广告，都是这家公司做的呀。他找这个就给他拍广告片，给他做各种官网的设计等等的。但说实话 ，Child Day 后来的这些团队也没有很喜欢伊丽莎白，觉得他这个牛逼吹的好大呀。
哦，
他们说你这个是不是真的？最后伊丽莎白那边就给他改了措辞，他们就心里没底。我们一问他就改，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底到底在哪儿啊？
明白了明白了啊，经不起任何一点点的质疑啊。
对于伊丽莎白来说，他在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吹牛逼，
嗯，
有的地方吹牛逼都跟诈骗差不多了，
嗯，
你比如说前面我们说了辉瑞等几个公司都没有合作，但是呢你看他当时在给投资人和合作方看的资料里放了这个 logo 非常明显的位置，你看右边这个 logo 是希拉罗斯，左边这个 logo 就是辉瑞，放了 logo 他也不解释，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就以为你们是合作关系，
那肯定啊，
对吧？就臭不要脸啊！
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这么想啊。
对啊，但是他就可以解释，这是我们之前合作的呀，我们就习惯用这个模板了。
真是硬蹭啊！哎，这就叫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
你看，就说到这儿，连 mini lab 都做不出来啊，很不顺利啊。嗯，就最后你可以理解吗？前面的早期那些能干活的全都给赶走了。
嗯，
伊丽莎白无所谓。2011年底，他在公司的全员团建大会上宣布 ，Mini Lab 就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东西。
哎，反正继续吹吧。
就当时下面人说：“哇，他真把自己当局里夫人了。”这个。然后伊丽莎白接下来话锋一转就说：“
嗯，
你要是不相信这点，现在就给我走。”
哎呦，
就是，当时这个公司里这种译文，大家传播的这些小故事，真的都非常精彩。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哥们儿，他是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叫戴尔。
嗯，
有一天桑尼就把他喊过来教育，这个小戴啊，你这个上班时间不够啊，我去调了保安那边的记录，你看你这时间啊，早上几点来。那个戴尔哪能受这气啊，立马就辞职了。而当时他递交辞职信之后，因为按照公司规定要提前预留两个星期嘛，
嗯，
那两个星期里也没人找他，他就按规矩待了两周自己就走了。
嗯，
最后一天走的时候都要走出门了，桑尼突然追出来说，你得签保密协议，保安给我上。
又来了。
戴尔压根没搭理他，
嗯，
就立马走了。
嗯，
当时桑尼就立马报了警啊。
哎呦，
警察来了说怎么回事啊，
嗯，
我有个员工辞职啊，
嗯，
而且他带着公司的财产跑了。
什
么公司财产怎么带的呀，
嗯，
带走了啥呀？桑尼说他在脑子里把公司的东西偷走了。就是这么，嗯，哎呀你都没法评。
这种事儿还要惊动警察叔叔，嗯，这是光屁股拉磨转着圈的丢人呐。
哎，就是这么一公司，反正靠点谱的都留不下来。
嗯，
那你看产品现在就这么慢，西富维和沃尔格林一般都是说的一年左右就交货嘛。
嗯，
那现在交不出来怎么办啊？那还是用之前的那个方法啊，找借口呗。就甚至当时他们用了一个借口说日本大地震了呀，
啊，
日本大地震我们生产线延误了呀。
火
啊，那边人说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这个
你们这要求也太精细了。真是
2012年初实在等不了了，希腊罗斯说我们可以试点了，所以就在西富维公司里边他们做了一个员工诊所，相当于员工们先去试一试。
嗯，
这个诊所搭起来又来了一个西富维的亨特老师，叫肯特。
嗯，
西富维的这个肯特呢，他是美国陆军医学院的老军医了。
嗯，
他也是公司的首席医疗官。他当时一看诊所的情况就有点懵啊，就他去诊所里实际看啊，原来说的是手指上扎那么几滴血当场出结果。
嗯，
我们的理解当然就是直接操作就是这样的嘛。
是，
但是现在他去观察的时候发现他们是这样，先在手指上采血采完了，
嗯，
放在一边，再拿静脉管子在你的手臂上抽一大管子血，
啊，
再放到一边，两个打包再寄到硅谷的帕罗阿尔托去，寄到硅谷那边去，然后等结果。
啊，这么明目张胆。
然后他们就一看啊，这他妈的跟日常验血有啥区别？
有啥区别？
那当然那边可以找借口嘛，就说我们还在迭代，我们需要对比一下、
嗯、
或者怎么样的嘛，就这么说嘛。他不光是检测技术有问题，他连检测的结果也不准。
那刚说了嘛，就各种的随机啊。
这么说就是。之前的随机是用爱迪生检测的随机、
啊、
现在你静脉抽出来的都检测有问题，这个也太奇怪了。当时
怎么做到的？
当时有一个员工测出来前列腺癌啊、嗯、那个员工跟肯特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肯特说，你要么去医院看看。这个哥们儿到医院一查一切正常、
嗯、
然后肯特安排了更多的人去别的地方查、
嗯、
哇，当时的误差大到离谱啊。不得不说这些所有的检查结果里有那么一小撮是非常准确的。
嗯，
肯特特地翻出来看，这个是外包的，就他把那个静脉的血外包给别的公司，人家公司测的贼准，
尽心尽力，
只要进他的公司了全部准。
哎呦，
那这些血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
接下来的故事过于魔幻，大家系好安全带啊，
来准备。
这些血就是运到希腊罗斯实验室里分析的，而且全程注意啊，是全程压根没有经过任何希腊罗斯自己的仪器，不管是什么 mini lab 还是爱迪生，没有经过任何仪器。
嗯，
他经过的是什么仪器呢？西门子的、
嗯、
雅培的、
嗯、
索灵的、
哎呦，
全都是知名的分析仪器大厂，
是现买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就是搞了一个跟任何医院、任何研究中心的没有任何区别的验血的实验室。
嗯，
而这个实验室里面就雇了些人，用这些传统的成熟的机器去测。这也是为啥不敢给别人看啊，安保要那么极致，跟特工一样天天溜走来走去，你看了你不就慌了吗？而且更魔幻的就是这个中心的大部分采血师都不专业，才导致进去测出来的不准呢、
啊、可能也不敢找专业的啊、嗯，最好就是找那些懵懵懂懂啥也不知道咋回事的。
我当时那个现场的实验室都一片混乱，不按照规定来，操作步骤一团浆糊、
嗯、
很多时候因为它保存的，比如说有的需要冷藏或者怎么样，有的不能放一块儿，全都搞乱了。而且血液这个东西没那么好保养的，
嗯，
你中间就结成块了，它就完全没法用了，
就成血豆腐了，这都
这个形容。当时唯一一个专业的，他是从休斯顿癌症中心来的一个专家戴安娜，这个是很专业的。他来了之后就跟桑尼抱怨了，说咱们这个不行啊，那这不专业呀，最后测出来是不行的呀。然后就被桑尼开除了。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啊。
桑尼说，我去实验室看了，
嗯，
我都懂、
嗯、
都没有问题，一切正常、嗯、然后你别瞎说啊，你出去也别给我瞎说，签保密信，然后就给他干掉了。
但凡稍微有一点懂的都不可能在这儿能留得下呀。
哎，你到这个时间点，西富威公司首先撑不住了。因为之前画的饼是说，未来健康中心每一个健康中心每天有50多个病人，
嗯，
未来每一年他画的饼是2.5亿的收入、
嗯、
主要是给那个投资人和股东画的饼嘛。现在1亿多画出去了，打了水漂了，一分钱收入是没见着啊。
嗯，
当时 CEO 伯德他讲的健康中心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人信了。2013年初，这个 CEO 伯德他干了20年了，他因为这个事儿宣布退休。
嗯，希腊罗斯不光能干自己人，连合作伙伴的人也能干，而且还是这么高的高管啊。
被干掉之后，哎，说句题外话，伯德干掉之后还是想自己创业嘛，因为他对健康事业很关心、
嗯、
毕竟是医疗行业嘛，他创业办的公司就去联系伊丽莎白，能不能合作一下，
嗯，
人家早不接电话了、嗯、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西富维还是沃尔格林，这俩公司都有一个模板，一个很激进的不懂行的老板被伊丽莎白打动了，决定合作了。但是呢，会有一个医疗专家，有可能是二把手，有可能是什么顾问团，
嗯，
早就发现了猫腻，但是说不上话，被压制住了。哎，接下来又出现这个模板了
哟，
这次玩的就更大了。
嗯，
这个一把手是谁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五星上将麦克阿瑟
啊，
开玩笑、啊、麦克阿瑟是上个时代
要从坟里爬出来，
四星上将，
嗯，
詹姆斯马蒂斯啊。就说到这个四星上将已经是最高级别了、
嗯、
美国历史只封了9个五星上将、
嗯、
就是元帅嘛，都是二战时期的，二战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五星上将了，所以一个最高的军衔就是四星了。
嗯，
这个马蒂斯是中央司令部的一个司令之一啊。有一次社交场合，伊丽莎白就跟马蒂斯说了他这个故事，以后咱们这个血液检测可以很好的帮助士兵啊。
嗯，
这战士发生了什么问题，立马就知道。马蒂斯很高兴啊，因为他在军队里就以这个爱护自己的士兵为出名的。
啊、嗯，
这个模板里的医学专家是谁呢？叫舒梅克
啊，
就没有
没有
舒梅克，微生物学博士、疫苗专家、 而且他还是 FDA 监管在军队的一个常驻专家。
嗯，
这个舒梅克他跟之前的几个专家不一样，他上来就直接说了，你要让你的机器动我的人、
嗯、
啊，你没有 FDA 的书面材料，想都别想。
哎呦，
我的人你是动不了的。
那个军队里还是挺硬啊。
伊丽莎白就一看，那我就不搭理你呗，我去找马蒂斯、嗯、我搭理你干嘛呀，
绕过他，
你这不识抬举。然后希腊罗斯很快就给了一个说明，你还又跟前面一样的、
嗯、
我们不归 FDA 管啊，我们是归 CMS 管的呀，而且我们硅谷实验室只要通过了 CMS 审查，我们就可以随便了。
嗯，
你管那么多干嘛？
嗯，
你是李梦洁啊你啊
你这个梗也太深了谁能听懂啊，真的是。
哎，播客听众里应该有很多也在也知道喜剧圈这个梗。
哎，
杭州知名喜剧演员李梦洁、
嗯、
管这么多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要不黄金眼的那期节目啊。
嗯，舒梅克说反正我需要 FDA 的材料，你不给、
嗯、
我就不给你往上走。伊丽莎白就很生气，你就说我们去弄吧，那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嗯，对、啊、那还好啊，就是隔离了一道，
这儿没有下文了呀，他还是去找了马蒂斯
啊
中央司令部直接发函过来了、
嗯、
舒梅克听说有个叫舒梅克的，怎么回事、
嗯、
这个项目怎么停了呀，你们有没有努力啊，这几年怎么了，怎么回事
呀，
别卡在你这儿啊！这舒梅克就很蛋疼了，
嗯、
这怎么办啊？那只好就跟 FDA 直接联系，
嗯，
就说，哎，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跟那个硅谷有个公司叫希拉罗斯接触啊？
对，本身也是相当于自己人嘛，内部问一下。
对，然后那边就说，哦，听说过，但是我们把这个收集的材料整理一下，
嗯，
然后直接把这个材料回复了，说希拉罗斯不符合联邦监管的规范。
嗯，
就是说他这个很多东西啊其实不合规的，
有结论了。这不是
这件事儿在 FDA 内部也引起重视了、
嗯、
就说哦，这个机构我们得观察一下，但是因为它跟 CMS 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嘛、
嗯、
那你不能直接伸手，那 CMS 既然之前关注过这个，他们就直接给 CMS 发了个邮件说、
嗯、
你们看看这公司，这公司感觉不太行啊。
嗯，
然后 CMS 一看，那咱们就派人去看看。CMS 旧金山地区的现场巡视负责人，就专门搞这个线下现场验收的这个负责人叫山本、
嗯、
山本老人，一个日裔嘛，突然出现在希拉罗斯的公司里，没有提前打招呼，
突击检查，
到了办公室就说我收到了投诉。
嗯，
桑尼和伊丽莎白说可不是嘛，那个舒梅克。哇，当时山本说诶，我也没说呀，我没说是谁呀你们这消息到公灵通的呀。
嗯，
你就可以想而知他们这背后这个信息源
这是干正事不行啊，搞政治斗争一套一套的。
那山本当时去看了看，就是说实话，因为希腊罗斯它有大量的实验室和各种各样的流程嘛，咱前面也说了、
嗯、
有的写是去爱迪生，有的写 mini lab， 有的写去正规的那个西门子那些。
嗯，
那山本去看的就是西门子这些设备的呀。
哎呦，
他去看完之后觉得没有问题啊、
哦、站在他们的角度只要这儿没问题。
对
啊，
因为他们是看实验过程嘛，就是这实验的设备没啥问题、
哦、
啊，这个过程流程感觉也是合理的啊，符合监管要求。
嗯
嗯，然后对于其他的那些呢，他说哎，你们是不是已经把你们那些还没有合规的，不管是 FDA 还是 CMS 监管下的没有合规的用在别人病人身上了。
嗯，
桑尼说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测的都是用这个成熟设备测的、
啊、
你们之前已经认同过的这些设备啊。那他就山本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山本就走了。但是这件事儿可没有结束啊，伊丽莎白可火大了，直接给马蒂斯将军说你们那个叫书什么的，说什么没什么的，什么课什么的、
嗯、
故意在 FDA 和 CMS 那边传播谣言，麻烦你可管管吧，这个谣言可是来自于国防部啊，回头丢你们大人，我跟你说美国国防部就毁了名声。
哎呦，能看到他的一些具体的小操作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哎呀，这个马蒂斯就也火大了，一看、
嗯、
啊，什么意思啊？立马就让中央司令部的医疗部门总负责人，也就是叫总军医吧，
嗯，
发邮件给他说，什么舒梅克啥的呀、
嗯，开掉，
啊、给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
啊？
这么好的项目，怎么卡在他那儿了呢？还什么传谣言，怎么回事？汇报一下，这个事儿就闹大了。舒梅克当时看到冷汗就下来了，
嗯、
然后带着材料跟着总军医两个人跑到马蒂斯老板办公室汇报。
可了，我这不知道差了多少级了，这都。
好在啊，马蒂斯虽然火大、
嗯、
但是他不是不讲道理的、
嗯、
因为舒梅克说这个咱们还是得按照规定是吧，老板，这个 FDA 那个材料他没给我的，我这也没办法、
嗯、
所以最后他也马蒂斯也没坚持说明天一定要怎么样，最后两边商量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把士兵的各种情况下的残留血液拿给希拉罗斯用啊，就是医院里那些残留的，这个是符合一个医学伦理的，就是你、
啊
不用记名的那个，记名的那个可能要监管、
嗯、
那这些残留的血液呢也不给他们任何身份，就希腊罗斯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血液的、
嗯、
那这个就相对一个灰色地带吧，绕过监管咱们先试也可以。
哎呦
啊，最后就实在不行想了这么个办法。
我感觉纯个人感觉啊，马蒂斯应该也多少算是有点让步了
啊。对啊对啊，他已经很让步了、
嗯、
他没有说你就全都给我绕开，直接按他们的来。
是是是、啊、那就是多少脑子还是清楚一点。
对舒梅克来说那这好歹也是个过渡方案，咱先看看验的血行不行嘛。
嗯，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因为害怕了，害怕出事儿，这可是跟国防部一块做项目，你要是出点事儿挺麻烦，所以希腊罗斯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这个项目就不推进了
不敢弄了。
一直到舒梅克退役，舒梅克当时作为中校退役的时候，同事还送给他了一件 T 恤、
嗯、
上写一行大字、
嗯、
从四星将军手下逃生。
确实不容易啊，这也算是一个吹哨人吧。
对，下面一行逃生后你想做什么、
嗯、
T 恤背面写着一行字退休，然后扬帆远航。
哎呦
啊，这确实咱也很 respect 的这个中校吧，
一方面 respect 他，一方面呢就能看得出来哪怕是在国防部这个内部啊、也有很多明白人，他已经这个事情都搞得挺清楚了、
啊、是、啊、是。接下来到了第四回了，第四回大跃进，
这还要往前窜一窜，
还要往前窜啊、
嗯、
产品还是在搞，但是就越来越混乱。有一个呢原来在医院工作的实验室主管，他是专门管实验室的嘛，叫艾伦。
嗯，
当时刚读完乔布斯传啊，就一腔热血啊、
嗯、
我要硅谷创业，然后就跳槽到希腊罗斯当这边的实验室主管。
嗯，
来了以后跟前面的实验室主管一模一样，一脸懵逼，这啥呀。他第一天就看到了一个人被桑尼开除、
嗯、
而且这个人是被保安架着四肢扔出去的。
又重复了刚才的剧情、啊、
然后艾伦一看就愣了，这是在旧社会啊，这是什么意思。艾伦负责的是什么呢，叫所谓楼上的实验室、
嗯、
就是我们提到他有好几个实验室嘛、
嗯、
楼上的实验室是有各种专业的成熟的设备的实验室、
嗯、
是通过了 CMS 官方认证的。然后这个实验室他们内部叫侏罗纪公园
啊，
因为伊丽莎白认为啊这些老东西马上要灭绝了、
哦、
我们要干掉他们了，就这么大的玩意儿要叫侏罗纪公园。
这就是明显的又当又立，一边呢不得不用，另一边呢还得再
嘲讽一下他、
嗯、
对，楼下那个才是代表我们未来的希腊罗斯自己的机器的实验室，叫诺曼底。那也可以理解，就是我要席卷世界、
嗯、
我要打败那些传统公司，就跟打败纳粹一样。当时艾伦管的就是侏罗纪公园，当时还很激动啊，就觉得说、啊、我这管的这个就是要淘汰的东西，但是楼下他们在做很牛逼的东西啊。然后后来认识了几个同事之后，这好像不太对啊，他们也说这个运行不起来，弄不起来啊。诺曼底实验室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一片混乱，而且这个人员组成啊也很神奇，大部分都是移民。但不是说瞧不起移民啊、
嗯、
是因为留下来的人是很需要工作签证的，所以他们真的就把桑尼和伊丽莎白当成是皇上啊，皇上说啥就是啥，你说要怎么弄怎么弄啊，你说随便说加点水我就加干啥，就这儿放啊都行。
很精准，知道该找什么人。
而且他们当时还发明了一些哄桑尼的方法。
哎呦，
比如说、
嗯、
就桑尼经常找他们茬吵架啊，什么让他们加班之类的，所以他们怎么对付他呢，有问题的时候给桑尼发邮件，字数只要超过500字，
嗯，
接下来几个星期他都不会找你茬。为啥呢，因为没有耐心读啊，这个大哥、
啊、
看到邮件这么着算了先放一边，
哇，
过段时间再说，很巧妙，很巧妙。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厉害啊、嗯、
还有就是呢，如果他总盯着你，
嗯，
老觉得你在摸鱼或者怎么样，你就喊他来开会，聊的全都是技术问题，开几次他就不耐烦了、
嗯、
说你们开去，然后就不再找你茬了，全都是这些办公室套路。
你要说这帮人不行吧，他确实有行的地方，
功夫全花在这儿了、
嗯、
真的是。诺曼底做的就是刚才说的现在所有精力都在上面的 mini lab 嘛、
嗯、
这个 mini lab 根本推动不下去啊，原因咱们前面也反复说过了。其实说实话，如果伊丽莎白她毕竟很聪明嘛，之前也是学这个生物工程化学工程的，如果他能真关注细节，就跟乔布斯或者马斯克一样，你稍微多在实验室逛逛，多看看，说不定也能推进推进。那现在大家发现老板又不懂，老板也不管，那最后就在这儿、瞎搞了。而且主要管实验室的最后就变成了桑尼嘛、
嗯、
伊丽莎白都在对外形象啊、商务这些去都去劝马蒂斯了，对吧、
嗯、
都去干这个事儿了。2012年6月伊丽莎白又跟沃尔格林签了补充合同，说到2013年2月 在门店正式启动检测。
哎呀，这又拖一年
啊！这个时候西富维其实已经没了，
嗯，
美国军队那个合作呢也没了，
嗯，
这是目前唯一明确愿意给钱的大客户了，又直接扔了一个亿的创新费啊！也真有钱，大公司。
这不是在沃尔格林内部也是够坚挺的、啊、
然后又给了4000多万的贷款，
嗯，
那这几乎是最后机会了。沃尔格林也说，姐，我们这活活等了3年，3年又3年啊，啥时候是个头啊？
嗯，
咱不能这么等啊，这是可是最后机会了，我们不能再补充合同了啊。伊丽莎白跟桑尼商量了一下，得嘞，咱们再重启二代，能用再说
啊。
就回顾一下，第一代不是小盒子嘛、
嗯，
那个没做出来。第二代爱迪生点胶机器人、
嗯、
里边有个机械臂。第三代没做出来 ，mini lab，
mini lab
啊，就相当于是尺寸上又退步了一下。
嗯、
现在 mini lab。既然检测不出来，我们就先弄一个能检测出来的爱迪生嘛，又把这个爱迪生弄出来。然后爱迪生现在弄出来之后，相当于又把之前我们刚才说的血液原来都是用侏罗纪公园检测呢，
嗯，
那现在就有一小部分又用爱迪生检测了。到这儿呢就又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我们回忆一下前面他们检测的时候是怎么检测呢，指尖和静脉不都抽吗，
嗯，
那实际上还是用静脉的测为主。
嗯、
有的时候确实测不准，但毕竟是成熟的专业仪器去测的。
你这么一说突然让我意识到原来指尖那个他也会测呀。
对啊，就是
他以为只是一个摆设。
但是现在他要做什么呢、
嗯、
他要跟因为这个还是就像你前面说的大家会怀疑嘛、
嗯、
他就决定只用指尖的血了。
有。
只用指尖的血之后他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确实爱迪生还那几项比如说抗体的还是能测准的，
嗯，
但是那190多大部分都还是得用西门子这些机器测，
嗯，
但是这些机器呢它是为了静脉抽血准备的呀、
哎、量不一样，
那他们怎么操作呢、
嗯、
他们用非常非常不专业非常非常不科学的方法稀释
啊，
直接拿生理盐水稀释，这 一小滴啪给它弄成一管
一
然后放到里面测，那你可想而知啊，这
测的是盐水啊，这测的，
所以这中间这个转折就变成了以前他顶多就是说测不准，你哪怕说他诈骗吧，他就是他不用他自己的仪器，他骗别人说用自己的仪器，但是好歹来说最后测出来的结果还是用专业仪器测的，
嗯，
现在都已经连这个都不顾了，就是拿着稀释，能怎么稀释就怎么稀释，
那纯糊弄了，
纯糊弄了，
嗯，
这个过程中啊又有一些科学家和专家都走了，受不了啊，这么瞎搞太吓人了
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
流动率一高，伊丽莎白和桑尼也震怒啊！
嗯，
就在食堂召集全员大会、
哎，
他们也很喜欢开这种大会，说任何人如果现在没有表现出对公司的完全献身、绝对忠诚，
嗯，
就给我滚他妈的蛋！
哎呀，又开始了。
这个时候他俩怎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呢？
嗯、
谁给的底气呢？
嗯，
跟 WeWork 一样啊，就是投资人给的呀。
那确实不差钱嘛，这一笔一笔的，都奔2亿去了吧？
对啊，就是。这好多亿了已经、
嗯、
是这个阶段你看正好是移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投资人很多手里的钱都投不出去啊，就我就想投一个大的、
嗯、
前面也说了愿景基金那么大的这个资本量的
是
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嘛，而且大家一看哇这个创始人跟乔布斯气质很像啊，然后都聚集过来了，这就说到伊丽莎白真的那是易建联啊，他比乔布斯和马斯克还易建联、
嗯、连多了是吧，
跟谁都很容易建立联系啊。
嗯，
他跟马蒂斯搞好关系之后，虽然说项目没了交情还在啊，
嗯，
马蒂斯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就加入了希拉罗斯的董事会啊，他、
啊、
是董事四星上将当董事，
可了不得，
谁敢惹你。
嗯，
后来马蒂斯还成了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呢，马蒂斯推荐了他的警卫队队长加入了希拉罗斯，
哎呦，
给伊丽莎白做保镖啊，做那个保安，六个黑色西装戴着耳麦的以前这个四星上将的特工，
嗯，
就跟着走来走去，
这是啥待遇
大家觉得不明觉厉，
嗯，
反而推高了估值啊，因为很多人觉得哇这得有多高精尖的技术要这么保护啊，得有多少人暗地里搞他，那边是不是有狙击手啊，得就是
这事完全就可以理解了，
对
吧、啊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
他们跟投资人的这个牛逼现在已经收不住了，基本上就是胡说八道了，就说我们现在不光190多项，300多项。
哎呦喂！
我跟你说，那些实验室里基本检不出，我们都能检。
嗯，
就现在世界上能检的东西，我们几乎都能检了。我们现在能测99.9%吧？我们谦虚，
嗯、
我们谦虚啊！还有那么一丢丢，我们测不了的啊。
嗯就无所谓了，
咱实话实说，确实还是测不了。
哎呀，说的太实在了，你这种谦虚的劲儿啊，就简直就是感动硅谷啊！
哎，他们自己怎么说呢？他们不光能测， 还能同步测，就是这个怎么解释？我们现在的测试技术啊，很难同步测太多。
嗯，
就是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为什么那些血要抽很多管啊？
嗯，
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它能测这个指标，这个血用完就没了呀。
哎，
你要把那些化学物质筛出来，
嗯，
你要给一些反应物，那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已经变化了，所以这个血液用完就变废料了。
嗯，
你是不能再用了。你一个指尖这个血300多项，
嗯，
同步能测，
嗯，
这也太夸张了。所以当时伊丽莎白说，我们能同步测70多项了。当时震惊了很多科学界的人啊，就很多生物专家说，哇，这个生物技术领域几十年解决的问题被他们解决了，硅谷真牛逼啊，
这不可想象，不可想象。
按照这个说法，再加上前面故事的不断重复啊，一号位特别喜欢专家什么的意见听不进去，继续啊有这种项目出现。这个时候董事会越来越豪华了，不光马蒂斯加入了董事会，还有谁？前国务卿共和党领袖乔治舒尔茨。
哎呦，
舒尔茨啊，这个直接说了，伊丽莎白就是下一个乔布斯，
嗯，
没跑了。
嗯，
舒尔茨是谁呢？就可能多多少少知道，是一个国务卿，而且他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务卿。
嗯，
他被认为是结束冷战的一个重要角色。去世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都特地表示了哀悼。
嗯，
这么一位重要的角色。那舒尔茨时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务卿是谁呢？基辛格呀。
这想想就知道了啊。
基辛格也加入董事会了。
哎呦，
除了基辛格还有谁呢？
嗯，
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前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纳恩，
嗯，
前海军上将盖里·罗海德。就你看这个阵容，你都不会觉得这个公司有啥问题。
可说呢，
都是60、70岁的这个元勋的政治家，对吧？
是啊。
而且这些人他都不是主动投资的，其实就是伊丽莎白当人情送的，送的股份，
嗯，
送完之后邀请他们进了董事会啊，
就靠他们拉大旗了。
那为啥伊丽莎白实验室去的不多呢？他很长时间都跟这些叔叔爷爷搞关系啊，
嗯。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很像现在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家里的长辈很容易被，
嗯，各种诈骗的，
对啊，小哥哥给忽悠，
嗯。
你像当时很多真假进东，对吧，在短视频在直播里边，
嗯，
都很受老年人欢迎的呀，很多就真金白银砸进去不少啊。你说这么豪华的董事会当时去找投资人，那结果是啥呢？你看正好是2013年，2013年 Uber 刚拿到3.6亿，
嗯，
有一个基金叫伙伴基金决定我们不等了，2014年2月直接给了9600万，这个时候估值已经估到了90亿了，
嗯，
按这个估值投的他们。伊丽莎白身家50多亿，就他有这个整个公司一半的股份，
太吓人了，90亿的估值啊。
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公司实际上一点点像样的技术都没有。
嗯，
说到这儿咱们稍微说一个支线。话说伊丽莎白的爸妈，也就是克里斯蒂安·福尔摩斯四世和诺尔，
嗯，
我们就简称克里斯和诺尔，他们有一个邻居啊，
嗯，
因为当时诺尔当全职妈妈的时候，隔壁家，哎，正好也是一个全职妈妈带孩子，
嗯，
所以他们关系还不错。只不过呢，家里的阶级差的稍微有点多，主要说这个阶级就是家里的这个财产状况吧。
嗯，
克里斯呢，他工作不太顺利，他之前也说了，安然公司又破产什么的，赚的也不多。邻居理查德·富兹确实很富啊，是有钱人，
嗯，
家里法拉利、保时捷都开着，自己是个商人，
嗯，
而且他就是个医疗行业的商人。
哎呦，
之前就是从医生干起来的。
嗯，
诺尔跟理查德的妻子关系特别好，没事就聊起家里的事儿。诺尔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女儿做了一个血液检测仪的工作，
嗯，
可牛逼了，现在在硅谷特好。理查德知道了特别生气，
嗯，
就他是那种很 old school 的人，特别好面，我们两家关系这么好，你女儿创业都创成这样了，
你，
都不来找我，哎，不来找我聊一聊，
啊，
你哪怕不说让我投资一下，你请教我一下呀，
是啊，
你问我一下这个医疗行业该怎么创业呀，
啊，
我这成功的就你是瞧不起我呀，
哎，
太没面子了，越想越难受。
嗯，
然后他就开始搜啊，到处扒那个希腊罗斯的资料，
看看他到底是发展到哪一步了，
扒伊丽莎白的资料。
嗯，
当年伊丽莎白的风格在商战里面那真的就是睚眦必报啊。
哦，
就是当年公司收购的时候说好了让他当老板，结果新老板来了立马把他干掉了。
嗯，
照正常人来说也就算了，但是理查德不行，他花了很多功夫想尽办法把那个人搞垮了。
嗯，
就甚至当他被公司开除之后，有一次回到母校毕业典礼上，他租了一个飞机在天上飞，一条横幅挂下来让他滚蛋。
哎呦，这医疗界的平头哥呀，这是啊，
哎，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理查德这个时候坐不住，就搜完之后发现，哟，他这个思路还不错。
嗯，
想我怎么搞你。他想了半天，哎，有主意了，有主意了，
哎，
你不是血液检测吗？我可以加一个功能， 当我检测到你的数据异常的时候，我自动发通知消息，我给医生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嗯，
他搜了一下，这个还没有专利，然后就你这个小姑娘啊，我给你上一课、
哎、
啊，然后就把这个专利申请下来。
哦，
2006年8月专利提交。按照美国专利的规定，它是有18个月静默期的。
嗯，
这个过程中，两个家庭还是聚餐吃饭，一切正常。到了2008年1月，专利下来了，而且正好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两个家庭已经出现裂痕了。已经不怎么联系了。
嗯，
之前主要是爸爸们关系差，事业心强嘛，克里斯这边就觉得对方瞧不起，而理查德、心气又高，两边就不怎么交往。然后现在妈妈们也互相看不上了，也出现了一些嫌隙。这个时候理查德就很得意，就跟他妻子说，我这个专利我有了、
嗯、
这个专利我就把它叫希腊罗斯 killer， 就是希腊罗斯的杀手，
掐住他的命脉啊。
哎，那这两个家庭互相发现之后就肯定更破裂了、
嗯、
当时伊丽莎白一看，惹我、
嗯、
你现在以为你是谁啊，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姑娘，你还是这个什么创业成功小老板，我现在你等着、
嗯、只手遮天的，
我是跟四星上将谈笑风生的人啊，你算个老几、
嗯、
2011年10月，理查德突然收到一份传票，里面还有一堆法律文件，里边写的非常清楚、
嗯、
希腊罗斯即将诉讼理查德和他的两个儿子，
哎呦，
乔和约翰。哎，这就说到伊丽莎白和他的律师是真屌啊、
嗯、
他们查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他们查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希腊罗斯曾经请过一家律师事务所作为顾问。
嗯，
约翰父子正好就在这家事务所工作。
哎呦，
就所以其实这个事儿本身没什么太大，
这是个巧合，
但是他可以硬说，他说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事务所工作，他能看到我们的资料、
哦、
所以他盗窃了我们的公司的想法。
嗯，
而且这个是在理查德安排下盗窃了，盗窃完了之后申请了专利，
故事就有了。
哇，这个罪名非常狠啊、
嗯、
而且这个故事也讲得通啊。理查德看到这个已经有点头疼了，往下一翻，第一页代理律师的头要炸了、
嗯、
代理律师大卫博伊斯，
这位是
美国最顶级的大律师，这都不是什么当地的 大律师，美国最顶级的大律师之一、
嗯、
他参与了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听说过的科技领域的世纪审判、
嗯、
微软反垄断案、
啊、
他当着比尔盖茨的面骂了他10几个小时，不敢抬头啊而且那一场是、司法部赢的呀，他被称为粉碎微软的男人、
嗯、
而且后来他成功推翻了加州禁止同性恋的提案的诉讼、
嗯、
所以这些都是大案子呀，这一看就头好疼啊，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了这就是。
而且那个时候伊丽莎白就前面说他有钱，他这个搞法就看在公司里的搞法就知道是什么套路。不光博伊斯作为大律师，他还雇了很多私家侦探呢、
嗯、
那个时候理查德全家人啊，从老到小就一回头就感觉那个车怎么老跟着我们呀、
啊、
很害怕，
天天被监控，
进了屋就得拉窗帘啊，很吓人啊。
嗯，
整个家里的这个焦虑状态已经到要崩的那个阶段了，估计这个晚上有的时候睡不着觉，理查德也得想，哎，我的如果招惹他干啥呢？
这回平头哥也惹了不该惹的人了。
官司本身呢，说实话，法官也不傻，看到一些信息和证据之后，你也没有相应的证据啊、
嗯，
所以他就一开始就反复驳回上诉。但是希腊罗斯反正有钱嘛，我就继续跟你耗，就当时耗到后面有一次啊，主要的被告就是前面说盗取他想法的被告约翰。发飙了，因为他老婆当时生孩子，
嗯，
特别焦虑，
嗯，
导致早产，
哎呦，
那个小孩呢还进了 ICU，
哎呦，
就是整个家庭被那个伊丽莎白搞得一团浆糊、
嗯、
他在法庭上就骂，就说这个案子哪怕他妈结束，这个女的我也不会放过她、
嗯、
我不会让那个狗娘养的伊丽莎白以后还能再开公司，
基本就是
原
词了，
我要干、
啊、
嗯，对，这个时候呢，这还是说精神状态，另外就是那人家希腊罗斯是靠公司打官司的，公司融了多少钱啊、
嗯、
你家再有钱你也付不起跟博伊斯打架的这个费用啊。
是，
当时理查德一家他们付的费用是1个月15万的律师费、
哎、
也不少了，
对、啊、
就是虽然说他家现在是有钱，也经不起成年的耗呀、
嗯、
当时博伊斯的费用呢是1小时1000美元，最后直接按股份送给他了，按股份折价博伊斯的费用是450万美元。
哎呦，
后来博伊斯还进了董事会、
嗯、
进董事会就代表着我就有大律师跟着我在我背后撑腰呢、
嗯、
你谁都别惹我。现在对于理查德一家已经200多万花进去了，理查德父子最后真的是 终于同意和解。你像他以前这个前面小磊说的平头哥，战无不胜，睚眦必报，现在服了，
彻底服了，
服了。然后签和解书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就是大家也没怎么见过他流眼泪。和解之后他儿子约翰甚至都一直没有和解，就在那骂，到处骂啊，骂他爸爸，骂他哥哥，说他们俩和解太丢人了，我要跟他干，关系都变差了。
你说、
哎、呀，
这个故事确实就有点让人五味杂陈了。用传统的想法，这个两边啊就见不着一个好人，但是呢，最后打的这么跟贼国似的呢，也不会让人觉得到底有多少的大快人心啊。
哎，就是对，难受，反正不怎么舒服吧，唏嘘。就这么一件破事儿，还牵扯出来了另一件事儿。涉及到希腊罗斯的一个早期员工叫伊恩·吉本斯，
嗯，
他是伊丽莎白的导师，也就是希腊罗斯董事钱宁，钱宁的一个朋友。
嗯，
那这个伊恩呢，他是典型的科学家，胡子、很长，也稍微可能显得有点邋遢，戴着眼镜，
嗯，
喜欢读书，也不是那么擅长社交的，自己年纪不小了，大几十岁了，是血液免疫检测的专家。当时刚加入的时候，他是奔着说，哎，这个公司挺不错的，是一个创新公司，
造福人类，
能做喜欢做的这种事儿。
嗯，
但这种人啊，你可想而知，很快在伊丽莎白眼里就觉得啊，这个
抓紧抬走，
太轴了。
嗯，
你怎么就做不成，对吧？你这个啥事儿都讲究个实事求是，怎么行呢？对吧？后来呢，伊恩他自己啊，他是个很单纯的人，他本来觉得伊丽莎白是个好朋友，
嗯，
他跟个小姑娘，跟孙女一样的，或者说侄女一样的这个年纪，
掏心掏肺，
对啊，他跟他关系一直很好。后来发现伊丽莎白就不搭理他了，
嗯，
他作为早期员工完全被边缘化了，就特别难受，他就去跑去跟钱宁，钱宁毕竟是他朋友嘛，也是伊丽莎白的导师嘛，他跟钱宁说，哎呀，这个工作不开心啊，现在公司有好多问题，
嗯，
钱宁转头就跟伊丽莎白说了，
嗯，
那伊丽莎白这个性格。立马就说干掉干掉，走走走走走。伊恩当时要走啊，身边大量的同事挽留啊，因为他毕竟还是很有威望的，大家都很喜欢他，很信任他，很多同事都集体请愿，跑去跟伊丽莎白说，皇上皇上您收回成命吧。
哎呀，
皇上啊，
臣附议。
然后伊丽莎白想了想就说，那算了，咱就不开除他，
嗯，
行吧，咱还是给他交社保，让伊恩以顾问身份回来参与工作，
嗯嗯，
但实际上就没什么实权了，也给他个活干。然后同事呢是换了一波又一波，那个事儿呢，咱们前面也聊到，小何换成爱迪生，爱迪生换这个换那个的，最后这个事儿反正做着做着，伊恩也干得很不痛快了。而且呢，你可想而知，他特别不喜欢桑尼啊，
嗯，
桑尼这种性跟他完全是两个极端。
他又是后来后期主要管技术，
嗯。而且他私下里就跟朋友说嘛，这句话后来成了希腊罗斯的经典名言。他说桑尼和这个伊丽莎白啊，他俩人就是一对二联性精神病啊。二联性精神病是啥呢？很专业，他指的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转移给了另一个人，两个人共享一种妄想的精神障碍。
哎呦，
简单说就是神经病二人组。就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形容。下半年小丑二要上映了嘛，小丑一不是大受欢迎嘛，
嗯，
这个小丑二的副标题就是二联性精神病，讲的就是小丑和小丑女的故事。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疯癫的状态，
嗯，
就俩人活在一个同一个世界里，
好精准啊，
其他人格格不入，
啊，原来对他们这个症状这有是医学的官方解释啊。
对啊，很贴切，嗯，这个时候伊恩的状态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跟他关系好的朋友就发现他经常在公司餐厅盯着盘子就发呆，一发呆就发很久，就难受啊。2013年开始班也不上了，居家办公。有朋友以为说是不是他六年前得的那个癌症复发了，后来发现不是，是他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工作带来的。
你说这让人多唏嘘，这就是标准的黄钟毁气，挖夫雷鸣，成人高涨，现实无名啊。
这我是没听懂。
你把语文学的那些忘了。
就为啥我们要聊这个伊恩呢？是因为希腊罗斯他当时发现伊恩在早期经手了很多技术上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理查德·富兹跟他打官司的时候，其实两边是想让他出来说句话的
啊，
因为他早期知道很多想法嘛。那比如说这个想法，早先伊丽莎白早就有了，
嗯，
那这个就能有利于伊丽莎白，这
让他做点假证啊。
但是伊恩心里他清楚啊，
嗯，
虽然名字很多早期的专利写的都是伊丽莎白，就是希腊罗斯自己申请的那些。跟他屁关系都没有啊，他只是把他名字贴上了，
嗯，
但是他自己又是很单纯的人，他只要去作证大概率还是得说伊丽莎白的好话，他又不想去做这个证，他很难受，
嗯，
而且他还有一层压力，就是他六十多岁了，这个时候，
嗯，
他不想被裁员了。他要是说真话，那倒是对得起自己良心，但是说不定马上就被干掉了。
对，很现实的一个
情况，很难受，
嗯，
很难受，就各方面压力，最后就特别焦虑。实际上呢，博伊斯希腊罗斯这边是不是特别想让伊恩出席的？其实是理查德一家坚持让他出席，因为他们发现了，哦，哎，这个哥们儿，哦，说
良心啊。
然后当时博伊斯还发邮件给这个伊恩说，你就干脆谎称你自己身体不行，你出席不了得了啊，行吧。伊恩看到之后又谎称，我不想说谎呀，好难受啊，真难受啊，
可以理解。
然后再加上这几天伊恩母亲正好去世，压力太大了，
嗯，
第二天早上伊恩的妻子发现伊恩喝了一大堆止痛药泰诺死了，
哎呀，
在 浴室里死了。当时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早期的员工，早期他的朋友都觉得好难受啊。
哎，这心里得是个啥滋味啊。
而且很难受的地方就在于伊丽莎白压根儿都不关心。
嗯。
当时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派了公司的 IT 部门的人来到他家，把那公司的电脑和手机收走了，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事儿。然后公司里面都是他们早期有一些员工自发的纪念了一下伊恩。
嗯。
哎，就是你看他在希腊罗斯到现在已经工作十年了。
哎，这么纯粹的一个对于公司不离不弃的，还始终保有理想的人，最终落下这么一个下场，应该让最后哪怕有一点点幻想的人都立马应该看清楚这他妈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是，所以你就是从这个小事儿就能看得出希腊罗斯和这个伊丽莎白的风格。
嗯，
哎，就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哎，
这边是愁的，那有欢喜的呀。理查德父子这么个官司，他就带来了一个很意想不到的结果，
嗯，
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就是
杀鸡儆猴了。
当时有个记者发现，好神奇啊，博伊斯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小破专利官司？
哦，
博伊斯大律师啊，
嗯，
然后一搜，哎，这背后有家公司，这家公司挺有意思，生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好年轻啊，硅谷明星啊，立马就联系上了。再加上伊丽莎白本来就很能说会道啊，
嗯，
然后他说，哎，我跟你聊，马蒂斯想不想聊？舒尔茨想不想聊？
哦，
基辛格想不想聊？
开始装逼了，我靠！
对记者来说，当然特别想跟这些大佬们聊啊。
嗯，
那同时呢，这大佬们又只说他好话呀。
嗯，
那这个事儿整个就形成了一个很
逻辑
完整的叙事啊。
他巴不得去推荐一下。
对呀，啊，那当时马蒂斯就直接跟记者说啊，伊丽莎白可能是拥有最成熟、最完美的伦理感的人，
哎呦，
能包括所有我听到过能清晰说出的伦理啊，
哎呦，
个人伦理、管理伦理、商业伦理、医学伦理等等等等，反正就在他的说法里他就是伦理大王，就啥伦理都有，
我们从侧面能感受到他又一次的是多么能说会道。
对呀，啊，这个人格就几重人格吧，
嗯，
就尤其对比刚才那个故事，对吧。最后这个采访呢就形成了一篇2014年6月份财富杂志的文章。
嗯，
这是伊丽莎白在人生当中第一次这么大的曝光，在这之前他被一些局部的杂志和媒体报道过，就也就是硅谷那边的，
嗯，
但是这一次是全民关注的一个媒体上了封面，之前是小圈子有影响，这次成了全美最知名的创业明星之一。当时的封面也很有噱头，上面写着一句话，这个 CEO 为血而生。
哎呦，还是特别标志性的，刚刚刘飞其实描述过的他那个穿搭，黑色的高领毛衣，
哎，
再加上蓝色的大眼，
哎，蓝色大眼，金色的头发，就看起来确实很干练，
嗯，形象确实不错，又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又放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创业 CEO 的位置之上，噱头拉满。
福布斯那也火速就在下一期就发了一篇封面文章，这一期就更出名了，因为这个封面也是后来伊丽莎白非常经典的一个姿势，
嗯，
手里攥着一个很小的血液收集到的这么一小块的东西。
这张照片拍的还有点像安妮海瑟薇呢。
那，
嗯，
是
因为我们想到了95期 WeWork 的那些个故事，
是，
再连通一下，
嗯，
还挺唏嘘的。
这期里边就提到他的财富已经是福布斯排行榜的前400名了，
哦，
福布斯直接给了他一个称号，
嗯，
白手起家的最年轻的作为女性的亿万富翁，
嗯，
三个条件一家，接下来就爆了呀。当时伊丽莎白估计自己都想不到，哦，打官司还有这好处呢。啊，哦，这给博伊斯的这个450万花的可真值啊，
嗯，
请他来董事会合理。接下来今日美国公司杂志、魅力杂志、NPR、福克斯、CNBC、CNN、CBS 等等媒体全都争着来采访啊。
嗯，
时代杂志随驰弹道，直接把它评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一。那些什么Forty and Forty 这些都更不用说了，肯定在里边 什么彭博社都把他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50人类之一，
50人类
还评为什么年度商业人物，各种各样的都有。就是让你觉得更魔幻的一个奖项是什么呢？我特地查了一下，这个奖项叫 Academy of Achievement Awards， 是一个学术成就奖吧，叫2014年的一个学术成就奖。这个学术成就奖专门颁发给生物技术上最知名的那些科学家。
那说起来又有生物技术领域小诺贝尔的类似于这种称号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当时把这个奖章亲手颁给他的是大科学家詹姆斯沃森、DNA 的发现者呀。而且这个沃森之前也是拿过这个奖的，拿过奖的全是大科学家，然后颁给了伊丽莎白福尔摩斯啊。就我们看一下当时他的这个演讲的这个状态，那真的是已经到他事业的巅峰期了，
风光无限啊。
So what I can talk about is what I know and what I believe, which is that one of the incredible things about this country is that we can and do solve policy challenges through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when people find what they're truly passionate about, and they make a decision to do that and stick with that no matter what, they can build great things.
整个的这个范儿啊，就像是在联合国发言一样。就是看过这两个他的这个发言的视频之后啊，明显的感觉到他讲话非常之慢，非常之沉稳，恨不得一个词儿都要思考一下。啊，就特别像一些领导人的那种范儿。
哎，就在这个时期，奥巴马总统亲自任命他是美国全球创业精神大使，都来学习，都来学伊丽莎白怎么创业。而且当时伊丽莎白也迎合了一个热潮，那就是职业女性的出现。那个时候很多啊职业女性也都很喜欢她，觉得哇，现在女性身居高位啊。其实之前在硅谷是有的，雅虎公司的 CEO 梅耶尔， Facebook 公司的 COO 雪莉桑德伯格，确实都是硅谷的女性高管，但是他们觉得缺一个女性创业领袖。哎，巧了吗？不是，这就是下一个乔布斯啊，可能他未来都比乔布斯厉害啊。2015年，副总统拜登来希腊罗斯去访问，去参观他的实验室。我特地去看了一下新闻，那个新闻你看里面描述没有任何毛病，就是在说这个有多好。说那个拜登当时看完之后说，这就是未来的实验室啊，可太好了。后来证实当时他看的实验室是完全伪造的、专门给拜登做了一个实验室，就是只是用来展示用的、根本不用的那个实验室，
就是为了这一趟访问造的。
哎，那这个值啊，对吧？你想想、这领导人来，这不就是很正常的那个之前讲 WeWork 的亚当孙正义来的时候、屋里也得布置布置，其实很多虚假的部分了。哎呀，所以你看这个伊丽莎白真的是，我觉得她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所谓无实物表演啊。对，啥玩意儿没有，
现实扭曲也不过如此，
演的可真好啊。说起来真的是脸不红心不跳啊，是吧？心还是得跳，就心跳不快。整个人这么沉稳的状态，他就想不到他自己公司现在都成啥样了吗？就咱也想不明白。
非常好奇，非常好奇，他到底自己关起门来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啊？
而且他对外现在整个状态确实就是一比一复制乔布斯啊、就跟着乔布斯学，喜欢租奔驰。为什么租呢？因为按美国的这个交通规定，六个月期间你可以不挂牌，所以他就不喜欢挂牌，我就是无牌车。到六个月我再换一辆奔驰，我再重新租嘛，
彰显个性
啊，搞私人厨师，私人厨师就天天给我准备蔬果汁、开的是湾流飞机。他跟乔布斯最大的区别，就个人生活上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安保团队非常庞大，20多个人跟他走来走去啊。就是回家的时候，回公寓的时候，就公司的时候，这总统规格真的是，说到总统，人家办公室搞的也是总统规格，椭圆形大办公室，
哎呦，
特制的办公桌，前面两张沙发，两张扶手椅，复刻白宫，
哎呦，
就大家看过《纸牌屋》可能有印象，里边这个配置，玻璃给我造防弹的，虽然公司、很多同事反对，他说我不行啊，有人害我，你总有刁民要害朕啊，啊，那些巨头公司，你不知道我要颠覆他们吗？他们都派人来搞我，最后全是防弹玻璃。但是啊，对于伊丽莎白来说，这些危险一直都在，只不过不在他想象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到第五回了、
嗯、
大崩溃，
终于要崩溃了，快点吧，等不了了。
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实验室的主管艾伦，就是侏罗纪公园那个主管嘛，
嗯，
他已经现在整个人的状态从很兴奋到很疑惑，已经到很崩溃了、
嗯、
他发现且不说诺曼底怎么样，就咱说在这个侏罗纪啊他也不准呢、啊、而且你说我们是在做测试，我们创业公司也就行，那这诊所都开起来了呀、
嗯、
这就说到那个沃尔格林有一些对外的诊所已经开起来了、嗯、你给人检测出来艾滋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有一些数据错了，用药不对，害死人的呀。
嗯，
所以他当时手下很多人没干多久也就走了，就他自己在撑，然后很多朋友也劝他说你要不就算了，你长点心吧、啊、你这待久了很危险的呀。
对呀、啊、
当时艾伦有一点点犹豫，就想、嗯、要不然我找律师说说这个事儿
啊，咨询一下看看能不能待下去、
不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爆出来，我包括我有没有风险，因为之前那些被搞的人全都是因为想要跟他对抗、
哦、那其实还是很有良心的 在考虑主动有所作为了，
然后他就偷偷把那个邮件转到了个人邮箱，
嗯，
但是他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行动、他担心出事儿啊、害怕呀、过了一阵儿，艾伦决定先辞职吧，然后桑尼直接找他聊离职的事儿、先说了一大堆，说啊，你不允许透露任何公司信息给外界啊，这个出去别说我们坏话，别造谣啊，然后最后桑尼很不高兴说啊，我们都查到了，你可是给自己的个人邮箱发了邮件啊，我们会派那个 IT 的主管去你这个邮件里亲自看着把这个删掉的啊。
嗯，
艾伦说不行，这是我个人隐私啊。
嗯，
桑尼说那你等着啊，你等着。艾伦说我怕你，怕你
要硬气，然后
真请了个律师打官司。
哎呦喂、哎、
然后那个律师说打不起啊、嗯、艾哥咱们打不赢啊，
那边是博伊斯啊，
你还是删了吧、
嗯、
这博伊斯当时派人来跟这个律师交涉、意思就是你敢跟他辩护，你这辈子职业生涯可就完了，
你就别混了，
这就是从根本上直接剿灭了他这动机了、
这就跟电视里演的那些个商战非常像，但这就是现实的情况了、
对啊，那个律师吓破胆了，然后艾伦确实没办法就把这些邮件给删掉了，然后哎，虽然邮件删掉了，但是他收到了一个信息，这个人说我叫理查德·富兹啊，咱们认识一下、
哎呦喂，还在蹦跶呢、
这个线索就串上了、理查德·富兹他官司输了以后啊，还是在研究希腊罗斯的、我看看，我倒要看看，
不甘心啊，
能蹦跶几天啊、他当时就看伊丽莎白已经在杂志吹牛逼，就觉得这里边行不行啊，
他也看不懂了，
他看不懂了呀、
嗯、
就是你要说之前也只是怀疑，现在看你就是这些技术是不可能搞出来的呀。
嗯，他毕竟也是专业的嘛。
然后他就先找到了伊恩，就前面说的去世的早期员工的遗孀，
哟
啊，就是他妻子。
嗯，
然后他就找到他，他提供了很多信息，他就觉得哦，这个事儿坐实了，肯定有鬼。
嗯，
然后他就找，哎，正好找到了艾伦，这个人正好是之前他们实验室的主管啊。
嗯，
这就联系上了。这几个人形成了一个地下小队，开始调查希腊罗斯的事儿、
这个气氛一下上来了啊！
他们都没有什么影响力，然后他们得找什么自媒体嘛，
能说得上话的。
找到了一个人叫亚当，他是 WeWork 的创始人。
哎呀，
开玩笑，这个也叫亚当
啊，
但这个亚当呢是一个业余的博客作者，他自己呢是一个病理专家。他就是写一些这种、
医疗大 V，
对，跟医疗相关的，他就写了几篇。怀疑希腊罗斯的文章，就说这个在技术上好像不太现实什么的。然后理查德·富兹就联系上了，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们搜集证据，给曝光一下？我们这儿有一些信息啊。”亚当说：“哎，我就是个业余写小博客的，我不行啊，但我有个朋友啊。”
哟，那是真大 V 了。
那个是《华尔街日报》的卡雷鲁老师啊。
嗯，
这可不只是简单的大 V， 人家是通讯行业、媒体行业非常厉害的专家呀。有多厉害呢？拿过2次普利策奖，
酷，了不得。
2003年《华尔街日报》一个揭露美国企业丑闻的一个报道，和2015年，当然这个是后来的事了，还有2015年关于医疗保险的一个调查报道，都拿了普利策奖。那卡老师当时得到这个信息，很快就开始接触理查德·富兹和伊恩的遗孀，然后也开始联系了实验室主管的艾伦。艾伦，毕竟是局内人嘛，他刚开始特别害怕。但是后来在卡老师劝说之下，还是透露了一些信息，但是很可惜他的所有邮件都没有了，但是他提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
嗯，
那这个时候卡老师就懵了呀，啊，这公司怎么这样？就我们前面讲的其实是比较透明化的在讲这个事儿，但是你想象一下，
外界还不知道，
对，你如果是外界视角，这个黑盒这么一家公司，你可能觉得它都挺好的呀，怎么会这样呢？这里边桑尼在管实验室，然后他没有任何医疗上的啊，开出四脚八叉的给弄出去啊，这题材可太好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写。哎，艾伦他说的这些很细，但是没有证据，邮件一封没剩嘛，所以遇到了瓶颈。有瓶颈怎么办呢？那就想别的办法呗。卡老师当时就联系到了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诊所的护士，他当时有几个患者呀，用了希拉罗斯的测试，结果都明显有问题，比如说一个16岁的小姑娘，检测显示她有非常严重的只有老年人才有的心脏病，
哎呦，
她去别的地方重新检测，发现没问题，后来这个护士他就强烈的反对大家去希腊罗斯检测，你别看他们便宜啊，买一赠一什么的打折，千万别去，不准不准。哎，他就收集到一个小证据，这些证据呢不是那么够，他还是需要内情啊。艾伦这边呢提供不了新的，怎么办呢？他就去上领英找找找，哎，
前员工啊，
联系上了一个人，这就又提到另一条支线了，这个支线不得了。前面我们提到了舒尔茨啊，舒尔茨在2013年左右90多岁了，他的孙子叫泰勒舒尔茨，刚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当时毕业之前他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在家庭聚会里看到伊丽莎白啊，当时对希腊罗斯就是心向往之啊，这也可以理解，当时舒尔茨首先他很喜欢伊丽莎白，家庭聚会都喊上，那泰勒每次听他讲这些，你就别说他了，舒尔茨对吧，都被伊丽莎白吸引了嘛。泰勒一看，哇，这个有意思啊，创业，而且创始人正好还是自己学姐，所以大三的时候他就去希腊罗斯实习了一段时间，实习完觉得很好啊，然后就转了专业，甚至为了他去学了一些生物的知识，然后加入了希腊罗斯。泰勒舒尔茨在希腊罗斯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 Eric 张，他是一个中国香港出生的华裔美国人，他俩呢就搭伙做血液检测的工作，当时就觉得好有意义啊，我们在做很有价值的事情啊，他确实信了那一套，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接触的还是毛皮的工作嘛，那个时候公司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你可以自己来制验采血，会给你一个费用，你也可以请朋友家人来采血，给你一个费用，当志愿者，他们俩都是全公司最积极的人啊。泰勒当时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之后，有一天终于有机会跟那个同事爱迪生那边的同事说，这个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内部是啥样的，那个人说，那你要看你看看吧，打开一看，泰勒就
点胶
机器人那些什么微流体系统呢，微流体系统就是那个典型的，就是在一个很小的机器上解决这个血液流动的，就它其实用很微型的系统把这个血液流向啊，在里面那个小，其实就是他最早想做的那个，就叫微流体系统，说那微流体系统呢，没有
啊，一直吹的东西没有，
这里边就是个机械臂，泰勒当时看完就跟同事开玩笑说，这个玩意儿要是被乔布斯看见，他棺材杆能蹦起来，
终于还是个明白人。
泰勒当时觉得也就罢了，因为毕竟这是上一代机器，下一代那是 mini lab 呀，就前面说了其实是吹的不同的牛逼嘛，他日常工作他发现也怎么不太对了呢，他们当时有一个项目是要证明爱迪生的机器的 CV 是正常的， CV 是什么，变异系数，就是用来统计你这个同一个机器测同一个数，你不能波动太大
啊，
你其实现在我们各种各样的检测统计学上都有一个变异系数，
要有效才行，
波动小才有效
才有效，
所以当时他就发现他们是怎么让这个 CV 变小呢，他们就测差异太大了扔掉，然后再测一直测到最近十次比较准了，我们把这十次叫我们用的这个样本，这他妈的这不就胡搞吗，你这真的就是瞎扯，不符合标准的扔垃圾桶，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符合标准啊，
这就是明显的作弊嘛。
具体的测试里面泰勒就发现，哇，这个太夸张了，比如说梅毒的测试他们的准确率只有 60% 到 80% 啊，有一小半是不准的呀。当时他的那个好朋友艾瑞克张，我们叫他小张吧，小张也被震撼了，他做的项目用的是桑尼发明的一个检测法
啊，他还能发明
他这里面发明了好多检测法，这个发明就跟你讲一讲是什么啊，一份样品分成三份，三份呢放在三个爱迪生机器里检测，每个机器检测两次， 那这不就是有六个结果了吗？
嗯，
结果不一样怎么办呢？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到平均值，告诉病人、
哎、
这就是你的结果。
我的天哪，
哇，这是医疗检测呀！
他们自己本来就知道这玩意儿不靠谱，还整这些虚头巴脑、掩耳盗铃的事儿，有啥意义呢？
对
呀、
啊，就是这跳水比赛一样啊！你这是母量着来啊！
哎呦喂，
就是你知道不准，你最后全靠平均。
对呀、
啊，所以说桑尼发明的这什么玩意儿？
嗯，
所以其实你就看得出来嘛。他这个希腊螺丝的测试水平跟几年前跟那个西弗维合作的时候差球不多呀，没什么区别，而且很危险的是这个时候就跟当时很不一样的是，当时至少是内部测试啊，现在伊丽莎白和桑尼已经正式在凤凰城开始营业了呀，
哎呦 2C 了，
沃尔格林的门店一个一个全开起来，健康中心都直接用他的机器了，
咱不知道沃尔格林到底是怎么把关的啊？
他不把关啊，那就说明那就是只看结果。泰勒一看这个情况，就是说要么还是跟爷爷说说，
对呀、
啊，
回去得报告一下了，
毕竟自己还是舒尔茨家族的呀、
嗯、
爷爷还是董事，
嗯，
这个事儿，但是他也知道舒尔茨很喜欢这个伊丽莎白，
嗯，
当时他在犹豫的时候，他跟他爷爷一块参加了伊丽莎白的30岁生日 party，
嗯，
30岁生日 party 啊，前国务卿一众大佬都在参与，他看着那个场面也不好，这个时候说，这个时候说，那可伊丽莎白的跟你玩命了，
要干死他。
当时泰勒还为了心里有底啊，他用化名联系了纽约州的卫生所，
嗯，
他跟那边说，把日常的这些情况说了一下，
就相当于要举报吗？
他要确认一下。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是犹豫的，就身边很多人的声音，包括他的主管，包括他身边的同事都跟他 PUA 呢，说我们这个呀是合规的，你想多了什么之类，他自己是有自我怀疑的，他要跟卫生所那儿求证一下，结果对方直接回复这个方法显然是违反政府规定的。泰勒一看啊，心里有底了，立马就先通过官方渠道匿名举报了，确认了之后有证据了，就拿着这些证据去找爷爷了。舒尔茨听完，泰勒一看他表情就知道不对呀、啊
哎，
这个他爷爷这个表情一看就没听懂啊。
然后
泰勒一看，就你想刚才说的什么桑尼的检测法什么的、
嗯、是是是，
他爷爷估计一听那说不定是合理的呢、
嗯、
他也不知道医疗行业是怎么回事。泰勒一看没听懂、反正那我反正先辞职算了，我肯定是要辞职了、
嗯、
因为他辞职也至少要跟他爷爷说一声嘛。
嗯、
他爷爷说你先别着急，你别着急，我跟伊丽莎白说一声。
哎呦，
这就坏了。他跟伊丽莎白一个电话打完，泰勒立马就收到了桑尼的邮件。邮件内容打开一看，针对本公司及其核心成员之鲁莽的评论和攻击，完全是出于无知啊！对我而言如此无礼，假如是其他人这么做，我会用最强硬的方法让他们承担责任。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抛下工作亲自处理这件事，唯一的原因在于你是舒尔茨先生的孙子，我现在放下极其重要的事物，耗费大量的时间来调查你的说法，我想从你这儿收到的唯一的一种可能的后续邮件就是一个道歉，就是这么一个邮件。然后当时泰勒就说我反正辞职了，我道什么歉，我辞职了、
嗯、
我收拾东西走、
嗯、跟你没有毛线关系了。
没想到啊，泰勒妈妈一个电话打过来，你疯了吗？你可别闹啊，你别开玩笑啊。泰勒很懵，啥意思啊、
嗯、
什么意思？他妈说你爷爷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要是敢跟伊丽莎白对抗，你会输得很惨。泰勒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让爷爷管我是吧？你还找我
找家长，
破坏我家庭啊！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跑到他爷爷那儿。舒尔茨就跟泰勒说：“伊丽莎白跟我说你就是个傻逼。”他试图说服我你是个傻逼，
嗯，
但是他说服不了我你是个傻逼，因为你是我孙子嘛。
哎呦，
但是
嗯，
他说服了我。你在这个事儿上可能是错的、
啊、
对吧，所以你还是认错，你认个错这个事儿咱们不就完了吗？
怎么说呢，这舒尔茨还是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啊，但是呢没有那么强，在不是他专业的领域里面。
泰勒当时就这不行，我得让我爷爷搞清楚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势单力薄啊。他就带着他的好朋友小张，因为小张那个时候也辞职了、
嗯、
所以他跟小张俩人一块见爷爷，发现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伊丽莎白又给他爷爷施法了呀！
哎呀，
他爷爷是完全听不进去啊！
嗯，
而且就觉得，你其实如果放到他爷爷的视角，他爷爷是这么觉得：，就伊丽莎白，人家工作了这么多年了，人家是学专业的，人家导师都是知名教授，你一个小屁孩，你刚去工作这么几个月，你懂啥呀？
合理，
对吧？
嗯，
泰勒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把这个事儿想太幼稚了，
嗯、
自己简单了、
嗯是是，
这背后的势力不好搞呀。
哎，
舒尔茨说：“你，吉辛格大哥跟我说了，伊丽莎白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啊，没有之一啊。
哎，哎
这公司这么多医学专家都说没问题，你怎么就说有问题呢？你自己反思反思。”这个时候，泰勒就很尴尬了。现在不光工作没了，爷爷关系都要破裂了啊，这个难受啊！家里人也都觉得他是不太行啊。
嗯，
就在这个时间点，卡老师的私信就来了，
嗯、
说聊一聊，聊一聊，
正好有个出口啊。
留了联系方式。
嗯、
一个月过去，那泰勒还是犹豫了很久啊，说要不要告诉记者？因为这个事儿闹大了，说不定是个双刃剑呢。
嗯，他不一定能担得住啊。
对啊，万一输了。就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伊丽莎白如果权势通天，他也不是不知道理查德福斯这个事儿。
嗯，
泰勒终于还是决定回电话了，而且他用的是一次性手机，他的反侦查呀，
哦嗯、
就跟《Better Call Saul》里面那个手机，就一次用完就扔，
就掰了、啊，
就怕被跟踪啊。
嗯，
当时泰勒这么说的呀：“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就算了，我就吞下牙，我咽到肚子，这是我爷爷的事儿啊。
嗯，
我爷爷那他当国务卿的时候，水门事件的丑闻没有动到他。”伊朗门没有动到他，
嗯，
那别在晚年了，因为伊丽莎白这个破事儿让他晚节不保。
对，
啊，我作为孙子，我还是有这个义务吧，我把这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嗯。泰勒当时离职的时候啊，他就跟艾伦不一样，这就说到艾伦还是怎么说，咱不能说缺心眼吧，就是有点太明目张胆了。他不是把邮件发到个人邮箱吗？
嗯，
这不全都有记录吗？
嗯嗯。
泰勒怎么做的呢？泰勒是走的时候偷偷打印了一些资料，藏到袖口里，藏到衣服里、
哦、
走出去的。
他没查 U 盘，他也不会被监测到。
哎，没对啊，没查出来。然后他把这些资料全都转交给了卡老师、嗯、然后呢，卡老师又去走访了前面说的护士啊、医生啊，他也实地，因为他为了验证嘛，人家还是专业的、
嗯、
就实地找人，包括他自己去希腊罗斯的健康诊所做测试，然后去别的地方做测试、
嗯、
对比。这个时候好消息，泰勒的好朋友那个亚裔的小姑娘小张也站出来了
啊，那是个小姑娘啊，
啊小、嗯、对，她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就在卡老师胸有成竹的时候，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电话来了，
人家知道了、
嗯、
啊，这个电话不是打给卡老师的，是打给泰勒的，
他领导啊啊，打
给泰
勒
的，先解决信源问题。
哦，
泰勒有一天回家，他爸语气就不好了：“你是不是跟记者说了什么东西？”
嗯，
泰勒说：“是呀。”你可真行，出大事儿了！你爷爷让你回去吃饭，你去跟他喝杯茶吧。
嗯，
泰勒就去了，战战兢兢的去。那毕竟跟爷爷有感情嘛，你要真说是个就其他的朋友也就算了，这是爷爷啊，那得去跟他说一说啊。到了之后，他本来以为他是有机会能劝爷爷的，
嗯，
结果他爷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批啊：“傻孩子，你说说你干了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要是跟记者说的那些东西被报道出来，伊丽莎白说了呀。”你的职业生涯就全完了呀。泰勒就继续劝说：“不是啊，就他们做的就真的是一些就危害人类的事儿，都是他爷爷怎么听得下去。”他爷爷说：“这样，你跟他们补签一个保密协议。”
嗯，
泰勒说：“也不是不行，对吧？就保密协议大概就是说后面不追究他责任，然后他也不会再提供这些信息了。”然后爷爷说：“好的，那你们下来吧。”然后泰勒当时就，妈的，你是我爷爷，你搞我呀！啊，你都把人公司的律师弄到楼上等我来签了，顿时心情就变差了。然后想了想，算了，就是也别当面发飙，是吧？也别当面对抗。
这一看就对抗不了，老头都已经被对方控制了，精神控制了。
对呀、啊，那俩律师下来，那俩律师上来就张嘴就可难听了，就大概意思就是。这肯定就是你胡说八道说出去的，我们都查到了，就你不行什么之类的。
嗯，
舒尔茨当时都看不下去了，说发火了，你别这么说我孙子。然后先把律师弄走了。接下来我们长话短说，反正泰勒最后没签协议，但是呢，博伊斯出场了，博伊斯亲自来跟舒尔茨家庭跟他跟家族去沟通。
哎呦，
这大律师一出场，泰勒家里压力非常大呀。
嗯，
也得打官司了呀，因为。这种官司也跟理查德·福斯一样啊，也得花钱、
嗯、
那你说虽然是国务卿的这个孙子辈，国务卿的儿子，但实际上家里也不是说真那么有钱的人啊。
嗯，
小张这边就更吓人了，就像前面说的，那我是看你是舒尔茨的孙子我对你好点，
嗯，
你这个没有背景的啊外国移民，
那不是任人搓圆捏扁吗？
就多吓人呢、啊、小张那个时候已经找到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在那上班了。
嗯，
有一天一出公司门， 就有一个黑衣人走过来，
嗯，
把一封信塞给他就走了。他打开一看，信上地址写的是莫顿环路926号，艾瑞卡·张小姐收。他就吓死了，为啥？这个地址是怎么回事呢？他之前租的房子到期了，
嗯，
他准备接下来要回中国工作，中间这段时间他暂住在朋友家里，全世界除了他这个朋友没有任何人，包括他妈，
嗯，
都不知道这个地址，这就说明有人
跟
踪了呀。
嗯，
太吓人了，这个感觉就是什么东西我都瞒不住，
这就跟看电视一样了啊，
太可怕了。
嗯，
打开一看，说大概就是说要求立刻停止诋毁公司的行为，署名大卫·博伊斯。小张吓得后面几天都不敢出门，窗帘都拉上，就在家里难受啊，哎呀，怎么办啊？
完全可以理解，
要被搞死了。
势单力薄的一个小老百姓遇到这种事情，
这是解决信源问题嘛？
嗯，
另外一个解决路径就是解决卡老师嘛，
哎，
对吧？博伊斯老师就带着律师团浩浩荡荡就跑到《华尔街日报》。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就他在收集信息，这些东西都已经知道，但是报道还没有发出来。
嗯嗯，
所以博伊斯这次来谈就是大概筹码就是，你如果敢发出来，我就会告你保，就窃取我们商业机密，就类似这种。
嗯，
两边开会，在会议室里你一嘴我一嘴吵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啊。
哎呦，
卡老师他们问的问题，对方呢确实也没给出靠谱的解释。
嗯，
就他问的这些，就是之前搜集的，你们到底爱迪生能测多少什么，他们根本给不出来比较妥帖的这个最后的回答。
嗯，
律师团当时就一直威胁，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些领导呢也不松口。最后博伊斯他们气呼呼的走了，当时瞪着卡老师感觉就要吃了他，就你瞪着。
那这一段其实让人对华尔街日报非常有印象
加分
的、哎
加
分的嗯、
那你看就这么多手段确实很厉害，但是最厉害的还在下面，一剑封喉的事儿啊、
嗯！
卡老师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就绝望了。
哎呦，
简单结说就是2015年希腊罗斯又融资了，还是咱们说的道理啊，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嗯、
这次融资里面领头的人叫卢伯特·默多克，他投了 1.25 亿，默多克成了希腊罗斯的最大投资人。而默多克
那还怎么聊老板，
对，就小磊说的，可能有些听友不知道他是新闻集团的老板，而华尔街日报是新闻集团的子公司、
嗯、
这是老板的老板。
嗯，哎呀，
然后当时默多克为啥要投呢、
嗯、
也很好理解，就是前面说的这伊丽莎白这小姑娘太厉害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啊。
可是呢，
说到这往来无白丁，我们看一下当时的一个视频啊。
嗯，这看来都是一些大人物啊。
And we have 90 million Americans who do not know they are pre-diabetic, but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engage with that information is the foundationfor being able to change those outcomes and cost, right?
One more fact, and then I want to call on Jack. You founded this company 12 years ago, right?
Yeah.
Tell them how old you were.
I was 19.
So, don't worry about the future. We're in good hands.
来，大家听到的这一小段啊，是这么一个情景。大概是一个，
这是克林顿主办的一个会议上，
主持人是克林顿，受采访的他的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两个人，一个当然就是福尔摩斯了，他旁边还有一个人杰克马，马云老师啊。
哎，
克林顿问他，你当时创办这公司的时候多少岁？福尔摩斯说，我19岁。大家在鼓掌的时候，马老师非常精彩的有一个表情，怎么形容这个表情？
表情
哎呦、
嗯、了不起，
牛逼啊，
真牛逼啊！这个表情我把截图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太好玩了、嗯、太经典了，
是是是，包括身体的一些副语言啊、大概表达出来、嗯、感觉马云事实上我们解读出来不是那么真心的觉得他牛逼的那种感觉、
这咱就不知道了、
嗯、就是只能个人解读了。
这个我当时看视频其实是他们两个分别讲自己的理解，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是比较少的、
嗯、
大概意思就是克林顿认为这两个都是很厉害的企业家，在这个可持续发展啊、生物科技上，包括这个改善老百姓生活上做了哪些事情、
嗯、
他们分别讲的、
那那个时候马老师可能就已经要想去搞农业的那个想法了、
他讲的主要是确实是农村相关的一些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呢？伊丽莎白都跟马云平起平坐了、
嗯、
你想想当年 WeWork 的亚当也只是在传说里听到马云多厉害、
嗯、
把孙正义跟他说你是下一个马云，但是现在人家就平起平坐了，克林顿请我了，我跟马云坐一块，
是
哇，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啊。另外默多克投还是因为他们牛逼，当时吹的还是挺大的，他们就跟默多克说呀，我们2016年 预计的收入就有20亿，利润5亿，就这么狠。实际上现在是几乎赚不到钱。
嗯、是啊，
全靠人家这个书写呢，
也不知道咋吹出来的。
搞定不了信源就搞定记者，搞定不了记者就搞定记者的老板。现在伊丽莎白连续找了默多克4次，
嗯，
每次都提到这个报道，说你们有个记者没点逼数啊，你们有个记者行不行啊？
嗯、
啊，哈刚巴刚
啊，这什么玩意儿？
上海话，我特别喜欢这种，
啊、
就瞎讲八讲
啊，
这个语气就很对，哈刚巴刚、
嗯，
这个胡说八道啊。你可是投资人啊、
哎、
你投了这么多钱，这不就是风险吗？你把风险、
哎、
扼杀在摇篮里、啊、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老莫。
这就说到默多克老爷子呀、啊
嗯、
咱们还得给出一个 respect、
嗯、
咬死了就说我从不干涉我的记者、
哎、
我从不干涉我们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这
我不会伸这个手。
嗯，终于有找老板也没用的时候了、
哎、伊丽莎白 也没办法，只能恨着牙痒痒、
嗯、
这个时候博伊斯团队在疯狂调查和联系所有的信源，有的时候卡老师打电话给医生，就之前联系的好好的、
嗯、
不接了、拉黑了、
嗯、
啊，有的护士就说哎呀你还是别说我这个信息了啊，有的改成匿名，有的匿名的消失了不提供了，就包括泰勒也都联系不上了。
哎呦，
因为那个时候他也被官司整得非常狠，他不敢提供新信息了、
嗯、
已经开始打官司了。但是对于卡老师来说没关系，现在资料够了，他就直接放话说、
嗯、
你们最后唯一的机会就是让伊丽莎白跟我一对一采访、
嗯、
他可以提供一些信息，对吧，纠正一些说法，除此之外其他办法没用了，这个报道是肯定要发的、
哎、这个是非常专业和标准的这个大的新闻媒体想要去做这种大事情之前的一个流程。
2015年10月15日，一篇文章叫一家被看好的创业公司的挣扎，
嗯，
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了。那这篇那就是希腊罗斯的丧钟，卡老师成了吹哨人，大量的杂志开始报道这篇报道里面的各种信息， NPR、 财富、福布斯等等啊，包括之前把他评为各种年度商业人物的财富杂志，隔年就把他评为世界上最令人失望的 leader。 这杂志也是转舵很快。
总之我们自己是屹立不倒啊，评的都是你而已。
我们被坑害了嘛、
啊、是是是，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的。
这个时候伊丽莎白还是撑了一段时间了，她开始上电视啊，很淡定的说、
嗯、
创业公司嘛那就会被诋毁啊、
嗯、
每当你想要创新什么想要改变点什么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
嗯,
嗯，那怎么办，
话里话外言外之意啊，就是又勾画出了一条恶龙的。
哎，对，大家一听好像也
有
道理啊、
嗯、
是不是这些记者眼红他搞他呀，是不是记者背后有什么财团啊、
嗯、
是不是什么境外事啊，这个说不定。
对，
那个时候公司发布各种公告公关，公司内部呢也组织全员大会，就是他们那种全员大会在食堂那儿，桑尼每次都带头大喊，之前大喊的都是那种什么打鸡血的那口号，这次大喊的是什么呢 ？Fuck you， 卡雷鲁 ，Fuck you， 卡雷鲁。
哎呀，
这哎呀，你就说这公司真的，
哎呀，
真搞笑，
这个、领导就是这点素质了啊。
哎，这次信息一传到 CMS 那儿 ，CMS 工作人员一发现不行啊，
嗯，
咱们要重新调查一下，
再查一遍。
而且这次呢，小张直接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举报信。
哎呦，小张不容易啊，前面经受那么大的压力。
那、很厉害，就你他应该是这里面举报人里压力最大的一个。小张写完之后，巡视员还是那个山本，他重新去检查。2015年9月检查了一次，11月又再次突击检查了一次。到了2016年1月底，终于 CMS 官方给了说法，希腊罗斯实验室对病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直接危害。
哎呦，
要求整改。
大快人心。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提供完整的报告。
嗯，
因为 CMS 那边应该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完全公开。
嗯，
但是卡老师牛逼啊，卡老师找到了一个匿名的信源，
嗯，
直接把121页的报告啪贴到华尔街日报的官网上。
哎呦，
当你看到这个信息之后，触目惊心啊！就是之前大家只是觉得他是不是有造假，
嗯，
但是你看到造假的细节，你就慌了，
就没有真的呀。
就这里面的血都是去西门子这些机器上测的。
嗯，
甚至哪怕在西门子这些机器上做检查的结果错误比例是 87%，
人家自己完全不应该做到这种程度的啊，就能让他们生生的压低到这种程度。
然后爱迪生自己检测的数据变异系数都到 40%、
嗯，
就是上下浮动巨大，
这是玩啊，
完全不稳定。
嗯，
CMS 几天后就在这个公开之后要求伊丽莎白个人禁止从事血液行业2年，这就相当于意味着战争终于要结束了。
哎呀，有结论了呀。
2016年6月， 沃尔格林决定彻底终止合作，这撑了最久的一个公司，这现在估计疼得很难受啊！我不是割肉了，我是割了个胳膊给你了。
就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这博士人在何处啊，作何感想？
到了2017年，希腊罗斯钱是几乎都烧没了，没有人再给他注资了，整个公司呢只有100人。说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就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要没气儿的时候，软银又出手了，软银旗下一个基金。给了1亿的贷款，
嚯，
给他续了点命，
嗯，
拿下了公司4%的股份。公司到了2018年，只有20个人了，
嗯，
有什么业务呢？只有一个业务
啊，
就是坐等专利去告，因为他们注册了很多专利啊，
哦，
现在没有真正的业务。但是这个专利，哎，正好那个时候那个新冠疫情来了，有一些检测公司可能用了跟他们类似的一些技术，哎，告他，赚点钱，
赚点钱
。2018年9月，公司终于撑不住了。停止运营。你看从2015年底爆出这个事儿了，2016 2017到2018年9月公司终于停止运营了，专利转让给了软银旗下那个基金，现金呢给了一部分债权人，说是给债权人吧，就是大部分债权人啊早期投资人血本无归啊，
嗯，
投资最多的是沃尔顿家族，这个是沃尔玛背后的家族，给了 1.5 个亿啊，
嗯，
没了。第二就是前面说的媒体大佬默多克，
嗯，
1.25亿，
越是后期投的越多呀，
没了。合作的西富维和沃尔格林也都投了上亿的钱啊，也没了。前前后后他一共烧了多少钱啊？14个亿。14个亿背后，希腊罗斯唯一获得批准的正儿八经的血液检测只有一项，就是2015年 FDA 通过的单纯疱疹病毒一型手指采血检测，没有了，无实物表演了。2018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起了欺诈诉讼，
嗯，
而且这还不光是钱的问题啊！旧金山的检察院已经开始进行刑事犯罪调查。
嗯，
后来经过统计，加州和亚利桑那州有问题的检测结果有多少呢？100多万件。这已经是流动到民间了，100多万次的错误检查呀！
那后来
多可怕呀！
那个业务确实
就是害人啊，
很难想象啊！你说100多万件里头出问题的，大家会发现问题的，肯定是不计其数的。
对啊，
结果最后还是要靠卡老师这条线找这个内部信源把它爆出来。
啊，可能很多人就有点火苗，啪给灭了，
嗯，
对吧？人家毕竟是博伊斯老师啊。
嗯，
当时有很多人就真的是有心脏病没检查出来，导致延误时机的这种案例，这真的是搞死人啊！
嗯，
卡老师、泰勒、小张、艾伦。他们做的事儿还不光是拯救了这个投资人，拯救了员工，他更重要的是拯救了大量的本来要去做这些检测的普通人啊。
嗯，
而且当时他们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功德无量，在这之后马上就要铺到8000多个诊所了。
哎呦，
这8000多个诊所全美一铺，真的是有好多人会死的呀。
嗯，
你看今天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到尾声，整个都很戏剧化，对吧？最后结束的部分也很戏剧化。
嗯，
当年桑尼那是伊丽莎白的大英雄啊，
是
现在出事了，大难临头各自飞啊，
哟，脚底抹油了。
伊丽莎白先把桑尼解雇，
哎呦，
说嗨，都怪我太信任他呀，
嗯，
这么多坑我不知道呀。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民事和刑事案件里面，伊丽莎白就一直辩解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姑娘，
嗯，
你看我这是个纯真的年轻人，
这时候是小姑娘了，
我是被邪恶的幕后 boss 桑尼给骗了呀，全是他教我的呀，什么穿黑色毛衣，什么蔬果汁，什么冥想，全是他精神控制我，他给我洗脑，他不光虐待我，精神虐待，
嗯，
他性虐待我，
嗯，
反正说的特别吓人。
如果没有前面所有的咱们经历的整个过程的这些个，知道他特别能洗脑的故事的话，那他这段描述一定是能够说服不少人的。
对啊，当时他就想靠这个路线去
脱罪，
忽悠陪审团，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有陪审团的，
嗯，
如果陪审团同情他，最后罪可能就是桑尼背下了。但是当时大家也都不傻呀，说那你拿证据啊，
嗯，
一点像样的证据都没有，就没有任何精神虐待或者其他方面虐待的证据，
全凭一张嘴。
而且桑尼被调查的时候他就自己就火，我教他的，
嗯，
啊，我09年才来公司啊，他是创始人啊，
嗯，
最后那么多决策都是落到他那儿，合着都怪我啊，主意不都是他想的吗？我哪有那种能耐啊。
这个时候就各咬狗一嘴毛了。
哎呀，真的是场面特别难看。就你说哪怕出事之后俩人还能抱团，对吧？咱们还能给点 respect， 现在这俩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啊，
嗯，
这个精神状况都堪忧啊，现在不什么二连性精神病了。伊丽莎白这个甩锅大法失败了，陪审团一致决定认为他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桑尼那边的控制， 2022年判决下来了，伊丽莎白判刑11年零3个月、
哦、
桑尼判刑12年零11个月。
哟，桑尼比他还重呢，
还重一点、
嗯、
后来追加了赔偿4.52亿的要求、
嗯、
桑尼跟他两个人共同承担，谁都跑不了、
嗯、
现在呢这两个人都在监狱里。还有一个事儿，这真的是哎呀你听着你就觉得这是整个故事没有一个地方不魔幻。2021年审讯的时候，伊丽莎白火速找了一个年轻男朋友，一个连锁酒店集团的二代、
嗯、
住进了豪宅，生了一个孩子、
嗯、
陪审的时候他就当时怀着孕去的、
嗯、
他就说哎呀我有孩子了呀，孩子这个抚养怎么办啊，这大家对吧，你看这个我这没办法，你是不是就别让我进监狱了。
哎呀，有些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就有那种盗窃惯犯，比如说前段时间刚好有姐妹两个大伙过日子轮流怀孕生孩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逃罪，
逃罪、
嗯
啊、连续得9年还是11年，不知道生了多少个呀。
哦，就是生下来了，
连续的生、
哎、
连续的怀啊。
我们说伊丽莎白这个事儿呢，你说如果是一次那有可能是恶意揣测，是不是人家就是爱情结晶，对吧？2022年开庭，人家又怀孕了，
嗯，
二胎，怀着二胎又去了。
你看一样的剧情嘛、
哎？对啊、
嗯，
我要去监狱，这不行啊，孩子没人抚养啊，两个小孩呢，
嗯，
怎么办啊？你说这不对吧？你别让我去监狱，
太可怜了，可了不得。
法官也门清啊，就压根没有这个，因为这个同情他呀，说你明知道会进监狱，故意生俩孩子，
嗯，
这俩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嗯，
当时就是很多人。都看清楚他的面目了，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冷血呀、啊？最后确实让他把孩子生下来，肯定不能让他在监狱里生嘛，让他晚点入狱，但是让他入狱之前强行交出监护权，而且没有因为这个事儿给他任何的减刑。当然因为怀孕啊，他的入狱时间延迟了很久，2023年底、
嗯、
也就是前几个月他才终于入狱。入狱之前呢，他接受了7年里边的唯一一次采访，采访里面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哎呦，
比如前面说的声音是装出来的这种话、
哦、
嗯，最后想提的一件事就是泰勒确实很可怜啊，
嗯，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爷爷几乎跟他断绝关系了，就是因为是他耽误了伊丽莎白，当时舒尔茨95岁的生日，高寿 啊,
啊
邀请了伊丽莎白，没有邀请泰勒呀，
哎呦，
泰勒是个什么心情、
哎、
就你、
哎、
你就认这个孙女吧，
哇，这个真的就特别像家里面老人被各种的忽悠诈骗、
啊啊啊、
然后自己的亲儿女啊就是说不上话的那种感觉。
对啊，
嗯，当然你像类似这种场景呢，我们经常语境之下会说到，那作为亲儿女他宁愿信那些人的不信你们的，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该反思反思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啊，就是感情上可能经历上的沟通确实可能稍微差了那么一些，但
这个故事不太一样、
这个、对对对，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
嗯、而且就像泰勒之前想的，舒尔茨的名誉确实没有被泰勒拽回来、
嗯、
如果你去看舒尔茨的现在的百科，或者说看很多地方对他的介绍、
嗯、
往往都是什么冷战结束啊，什么重要的国务卿后面都会跟一句，
嗯，
他当年很信任一个叫希拉罗斯的一个诈骗公司和一个叫伊丽莎白的诈骗犯。
孙子是好心，但是毕竟最后的这一枪不是他爷爷亲自开的，所以呢他就变成了挨枪子的人了。
2019年在舒尔茨去世前两年，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哎，说我孙子泰勒呀，他认为自己对真相和患者安全负有责任，所以面临了个人威胁，他也认为我跟公司走得太近了，我对公司的忠诚度太高了、
嗯、
泰勒以令我骄傲的方式应对了复杂的情况，所以他相当于最后时刻还是承认了泰勒的这方面的这个贡献、
嗯，
或者说做出的努力的。虽然后来我没有查到泰勒公开的新的声明，但是应该在最后一段时期还是和解了的，也算是没有那么悲惨吧，他们爷孙之间。那你说如果这个时候对吧，舒尔茨去世，那这个爷孙的关系这个得多难受，
这留下一生的一个遗憾了，相当于
差不多。关于硅谷希拉罗斯的故事就讲完了、
嗯、
这不是一个一般的硅谷故事，这是另外一个侧面了，我觉得更多还是给我们一些对比和反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公司出现，这样的人出现。你说我们当然可以全怪伊丽莎白，但是好像也不能全怪他，就这一路上啊，把他捧起来的人，不管是桑尼、投资人、早期员工、媒体、舒尔茨、马蒂斯等等，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点责任，是吧？这是非功过，这些人在里面的角色作用，估计以后历史会有更多定论。
这个事儿呢一路听下来一直我们都会觉得很荒诞，但是我觉得另一个层面来讲又非常符合这个世界的现实的运行规律。记得是不是 上期讲威沃克的时候咱们也提过乌合之众的 那本书，很多人都看过，当中的很多的你叫原理也好叫现象也好呢，我们想一下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都碰到这个事情啊。说起来乌合之众听起来是贬义，但事实上放在这个现实运行当中不能叫做贬义，它就是一个很中性的事情。因为随大溜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判断和认知这个世界的非常低成本高效率的而且又有效的一个决策方式。他的朋友圈都那样了你还去怀疑他、那你不是傻吗？对吧？
对，
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大多数的朋友圈是那样的，他就是没有问题的呀，他就是靠谱的呀，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判断？除非我们自己真的懂，而那些真的懂的人面临外界的所有的质疑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又会让他们很难去坚定的不管是相信自己还是在相信的基础上去坚持自己，这个事情就真的很魔幻了。有些时候你包括我自己经常看到一些公共领域的事件的时候，就我们自己的想法会有一些时候跟其他人想的不同，我们也会很震惊很疑惑，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想呢？
对，
就是真的就是三人成虎，本来你如果自己独立判断你根本没法下结论，甚至说有明确的反向结论的事情，你到了所有人你都会一股脑的去相信，就觉得这个事它就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三，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幻灭。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不懂啊，就是啊，
是
有的时候真的会怀疑自己，想不懂，真的想不懂。现在目前为止很多公共领域的一些事我依然是想不懂，具体的例子就先不举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它不是一件两件，它有很多，
肯定不是孤立，
它有很多。
这大家觉得它魔幻的一点就是，我们依然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这个是在之前的科学研究里被证伪的，被证明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性人嘛，行为经济学上，就说到这儿，我觉得其实可以给一个预告，我有点想后面讲一期丹尼尔卡尼曼，就这位老师前段时间刚去世嘛，这位老师是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框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创始人，拿过诺贝尔奖的，他其实之前研究心理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假设一个人哪怕在很基础的问题上都不用说复杂的问题上，基础的问题上其实都会犯一些心理学上的错误，这些错误这些认知很多都是跟情绪啊跟我们看到的现象跟包括刚才说乌合之众啊包括就是框架理论，其实就是当加了一些前提之后你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又不一样。你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我之前也犹豫过用什么方式叙述，
是
我们是用透明的方式，
对，
那如果我换个方式像小磊之前说的 AB 面，对吧，我们先把这个公司正面的讲一遍，你会觉得哇这公司特好，然后再把负面的卡老师这个文章一讲，你就发现哦原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所以对我们平头老百姓来说真的很难为人，很多事情我们判断不清楚，或者说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能够穿透所有的迷雾看到真相也是很正常的事。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在没有专业的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只能是随大溜的先看大家怎么说来做参考，但有明确想法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先独立思考，
多看一看信息吧，就是也并不是说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没有条件去获取这些，就是还是思考上懒惰了一些嘛，就是更相信感性上的判断了。
针对这样一个事情吧，我经常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哪怕不能教我们把人生当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看清楚，至少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换位思考的能力，
对，
我们在不理解某些人为什么要坚持我看起来明显是错误的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们也静下心来自己想一下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我是错的而不是他是错的。
哎，对，反过来说也一样，就当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好的时候，你可能也得反思反思这里面可能有没有错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换位思考这点我觉得太多太多人不具备这个能力了。
然后其他大家还有什么启发的话这就大家自行理解吧，我们更多还是呈现信息，后面这些是很主观的一些说法啊。那今天的主要参考书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卡老师卡雷鲁老师亲自写的坏血，他是扩充了他之前那篇文章写的这本书，非常精彩，故事性也非常强，感觉是苹果公司和马斯克之外我最喜欢的一个硅谷故事了。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啊，就是当时伊丽莎白打官司的时候，因为有陪审团，他的律师就说不行啊，你找的这个陪审团成员不能看过这本书。为什么不能看过呢？这本书有主观的说法呀，
是
这对我们太负面了。
对，
然后根本找不着没看过这本书的人。
哦，如此之火。
就这个事儿让法院费了很多功夫，最后终于凑齐十几个没看过没看过，说他确实没看过。
哎呦，足以见这个事。
当时在硅谷太火了
啊，影响力之大。
对，就最后就这个事儿整个就很闹剧感觉。 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美剧也是讲硅谷的故事里面最好的美剧之一，叫 Dropout、
嗯、
它翻译成辍学者，但这个其实双关里面一个意思，不光是辍学者，还有那种玩砸了的意思吧。女主是詹妮弗·劳伦斯演的，她通过这部剧获得了艾美奖最佳女主和金球奖最佳女主，很厉害的，她的表演也非常非常好。你在这里面你能感受到她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多样的人格，和 你甚至能产生共情吧。还有一部是 HBO 的纪录片叫《滴血成金》，大家可以 搜一下，也很好看，也很推荐。关于这个故事就到这儿了，那是毕竟今天是最后一期嘛，我们最后再稍微聊两句，就在硅谷神话的最后一段，
硅谷神话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总结。关于硅谷有四个问题想跟大家聊聊，想跟大家感受一下、也是我搜集的信息，我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观点融合一下、四个最核心的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讲到现在了，隐隐脑海里可能会有这些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圣克拉拉，为什么这么多科技公司都聚集在圣克拉拉这个地区，让它变成了硅谷。最早其实也跟肖克利和他的徒弟仙童的核心工程师英特尔的创始人诺伊斯，他们有关系，因为他们决定来西海岸创业，他们给这片区域定了这个名字嘛，叫硅谷嘛，因为当时是做硅相关的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创新的项目，那科技公司慢慢的也跟着这个起来了，包括后面的仙童啊，英特尔、苹果、甲骨文、Google、亚马逊、马斯克的 PayPal、 特斯拉、 SpaceX、 Facebook、 英伟达、 AMD、 YouTube、 奈飞、 Uber、 WeWork 等等，这么多公司其实你会发现它经历了大概有四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就是芯片公司嘛，就刚开始做半导体做芯片，后来就是电脑公司，再后来是互联网公司，再后来是移动互联网公司，这里面其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背景，或者说完全不一样的互联网公司的类别，它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发生，但是因为这些串得太紧了，再加上这里面它的泡沫又是集中在这时代的变迁当中发生的，都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主线原因、
生态固定在这儿了。
那这个生态里面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产学研的结合，咱们前面其实大家也多多少少有感知，
也多次提到过、
斯坦福大学嘛，斯坦福大学在1952年就有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发明了核磁共振啊，1955年第二次拿了奖，接下来就更多了。那肖克利来到斯坦福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56年肖克利获得诺贝尔奖，他在硅谷组建了他的那个公司，后来包括巴叛徒从他公司出来做仙童，也都是那个阶段嘛、就这个阶段五六十年代是斯坦福大学开始做火箭的阶段，就在这之前它可能是个不错的学校，但是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是全球顶级学校，所以底气就慢慢变足了，包括夸克是在那儿发现的、多协议路由器 RISC 精简指令集 CPU 等等都是在那儿出现的。而在旁边不到100公里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安迪·格洛夫、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摩尔，这几个都是从这儿毕业的。这个学校它跟斯坦福不一样，它又补充了另外 一些文化。斯坦福大学更多还是刚才有点理工科那个感觉，做工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要就是嬉皮士文化很流行，那嬉皮士文化对苹果啊、个人电脑、互联网的影响那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前面也反复提到过，苹果简史里讲的也比较多，没听过的可以去听一下。包括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它的医学很厉害，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就是从这儿孵化出来的，比如说基因泰克它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以及更远的大量的学校也不多说了。
这个是全球排名前20的学校。
包括硅谷这边也形成了非常好的互动，学校给公司输送人才，那公司呢回馈提供奖学金啊、实习机会啊等等，大家就串起来了，有的时候学校就直接参与孵化了，很多学生呢能很早接触产业，而人才就互动起来了。学校呢相对来说也比较 open， 老师可以做项目，在外面做顾问，公司跟学校各种合作做项目。我们提到过的施乐公司的硅谷研究中心，它就跟斯坦福大学共同合作，图形界面那一块的项目也有斯坦福大学的参与，很多技术呢老师做出来直接就放到实际应用里，他们会面向应用去做很多，而并不是只是纸上谈兵，这个过程也很顺畅。除了这些呢还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我之前也不知道的，就圣克拉拉地区啊气候很好，这边主要只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常年温度变化不大，都在15到28度，可以说四季如春啊。这个气候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学过，叫地中海气候，全世界只有很小的地方是地中海气候，
适合人类生存。
第二就是风险投资和创业精神。风险投资当时在硅谷出现，虽然不是他们发明的，最早是在东海岸，就是做工业领域的那些投资人发明的，但是跟着科技公司快速成就了两个非常大的投资机构，红杉 KPCB 就凯鹏华银，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背后都有他们的参与。还有像比如说 YC 孵化器，这个也非常重要，硅谷的创业教父啊，保罗格雷厄姆，我们之前应该简单提到过这个人，他特别喜欢写博客。我记得之前我们创业做互联网的时候，他在中国这边的影响力也非常非常大，就很多他的一些文章都流传，包括他的那本著名的书《黑客与画家》也特别出名。然后他创办的 YC 孵化器呢，孵化了大量的项目，输出了大量的方法论。在保罗格雷厄姆做这个 YC 孵化器之后，他也很快把公司交给山姆奥特曼管理了。山姆奥特曼管 YC 管得很好之后，现在又成了 OpenAI 的负责人 CEO。那其实这个你也能看出来一条脉络，就创业精神创业方法上也是一脉相承的。那你说到传承，你说公司这个文化也都是一直在传承的。1939年这么早，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休利特·帕卡德就在车库里创业，他们是相信说我用一个新技术一个新产品就能用从很小的这个很低的成本就能尝试先去做一个事情。这种精神啊，这个惠普的精神就延续到后面了。这种精神呢，后来又传递给了乔布斯，传递给了甲骨文的艾里森，他们又再次传递给了 Google、 Facebook， 他们关系之间都很好。就这些并不像有一些某些领域的一些商战一样吧，就是我看不上你，你看不上我，大家天天 diss， 对吧？不是这样的，
还有英雄相惜的很多细节。
所以他们也秉承了一个刚开始还是挺理想主义的，哎，我们通过一个技术你去改变世界，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之类的，就是这些口号也都是刚开始吧，至少在那个时候很多时候 很多创始人都还是非常相信的。你像 WeWork 的亚当和谢拉罗斯的伊丽莎白自己内心里相不相信，这就另说了。这就是圣克拉拉可能为什么是出现硅谷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点呢，是硅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神话。什么叫神话呢？就我们看硅谷几个数据啊，第一，疫情之后硅谷地区公司的总市值是 12.6 万亿。
哎呦，
就如果你把硅谷公司钱不用太多，就不到十个最值钱的公司加一块，它可能比 A 股的总市值要高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结构，我们之前也说了它的人均产值是非常高的。
那七姐妹里头可能相当一部分就都在这边了。
第二就是不光是人均产值，包括圣何塞地区那一片地区的人均 GDP都是全球第三，这GDP 实在太高了。还有就是美国房屋价值超过$1,000,000的比例最高的地区就是硅谷，也就是说那边都是大 house。最后就是硅谷公司也占据了美国风险投资额度的1/3，就包括到现在也是这样，依然是最能聚集一些要做创新公司的这个金钱也好或者人才也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其实你看除了硅谷，其他也有很多行业很多产业也在做类似硅谷的事儿，然后做一些创新的技术，做一些创新的方法应用到实际的场景里，做出产品服务来，然后就成功了。但是为什么硅谷你会感觉它成功的这个杠杆效应非常明显？那最大的区别还是硅谷代表的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和智能手机时代啊。
它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啊。
对啊，这三个时代它跟其他的时代或者其他的行业都不是很一样。就你就可以说确实有点像中了大奖。信息时代是个人电脑时代，是苹果开创的，后来微软和英特尔做大做强的。苹果简史里我们聊到过这个，当时 IBM 的董事长据说说过世界上只有五台计算机就够了，这是我们互联网史话片头我和肖磊
其中一句
啊，其中一句。
嗯，
当时大家就这么觉得，但是你想不到啊，计算机真的进入千家万户，变成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哪怕就是用 Word 和 Excel， 可能10年前20年前就普及了。那互联网时代是95年马赛克浏览器和各种技术开创的。我们看互联网泡沫那一期，一开始大家其实也没意识到有这么大的意义，以为就是爱好者捣鼓捣鼓呢，结果后来全世界人都在上网了。再往后上网还是用电脑上网，但是07年苹果公司发布了智能手机 iPhone， 同年 Google 发布了第一代安卓系统，12、13年智能手机时代达到了高潮，就真正大家都进入了这个时代。就本质上不光是计算机出现在工作里，它还出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啊， 它主要是进入口袋了、
嗯、
这个事儿的影响它太便携了。所以这种信息时代的三个阶段的延续 是一个非常紧密结合，同时呢它又有非常，它不光逻辑上紧密结合，它在人才上，它在各方位都是紧密结合的。你比如说手机的操作系统和逻辑就是之前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逻辑，
它不需要从零开始啊，都可以传承下来。
对，有了这种传承它就很容易在同一个地区发生这些嘛。
嗯，
另外就是说到其实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到了智能手机时代，杠杆效应就实在是更加明显了，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网络效应，从 Facebook 就开始出现了。
嗯，
网络效应是指的就是当这个网络形成之后，你几乎是没有办法迁移了。因为这个效应跟规模效应还不一样，规模效应可能是你工厂生产的东西多了，你的成本就会降低、
嗯、
这个好理解。但是网络效应是你这个成立了之后，别的工厂别的公司想要做个产品颠覆你几乎是没什么可能了。大家想一想，想象一下微信，对吧？你是几乎不可能把另一个朋友关系全都迁移到另一个产品上的，
相当于全民基础设施一类的这种应用了。
再弱一点但依然很重的网络效应，那就是像抖音或者其他的这种内容平台，小红书这种内容平台，因为创作者和消费者大家都已经在这个平台上了、
嗯、
你想要单独的把一些拿出来也不太可能了、
嗯、
那更不用说打车呀外卖，它也有这种明显的网络效应。你一个城市的外卖员少了，你的体验就会变差，消费者少了体验也会变差，它是随着你的规模变大你整个的体验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除非说进入到下一个时代，因为如果你在听网络效应和想网络效应的例子的时候努力的想让自己去找一些所谓的反例，可能你想着想着至少我会想到类似于柯达是怎么覆灭的这样的故事、哎、相当于往前迈了一步让汽车淘汰掉马车的这种故事发生了。
就是每一个新的网络效应的出现它肯定是有新技术的出现。你就好比说之前网页上的很多应用很多网站现在是被什么替代掉，其实后来就是被 APP 替代掉嘛，它是因为技术迭代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嗯、
那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但是就因为它杠杆太大了，所以它也吸引了大量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尾声三部曲里会提到的一些反面的案例、
嗯、
拉里埃里森经常讲的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嗯、
这里面我觉得最难的就还是怎么把握这个度。就我们当然事后看啊，后视镜的看很多事儿都有它的逻辑所在，你的信息更多你的更清楚，你肯定是对这个事儿有更全面的认知，但是你在当时很多事儿是拆不清楚的，那你这个度就很难把握，你到底 fake 到什么程度，对吧、
嗯、
你 fake 到极致那就伊丽莎白了、
嗯、
但是你轻轻的 fake 那是不是拉里埃里森、
嗯、
你再轻一点是不是乔布斯、
嗯、
乔布斯也有 fake 的部分、
嗯、
但是他 fake 的就相对比较轻，心里有点数。所以你说如果反过来说伊丽莎白真的运气爆炸，对吧？研究的时候他刚开始 fake 了说是假的，结果真做出来了微流体测试，那结果可能也不一样，但是、这个、
另一个故事了。
对，这个概率就非常非常小嘛。
嗯，
所以泡沫之后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其实你最后看还是有一个点，就是不光这个技术能不能做出来，还有就是你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真的创造价值，有没有真的给用户创造价值，是不是它是合理的嘛。
所以预测一个故事的结局依然是有迹可循的，我们不是在宣扬不可知论、嗯、
对，你最后还是要放在你这个有没有给人解决问题嘛。其实我们从前面讲 WeWork 的故事里就有一点感受，就光有规模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你在共享经济的时代，你在 O2O 的时期，那个时候很多事儿说起来是能共享经济的，但是外卖和打车这个的网络效应很明显，这个的体验很好，我们能感知到。你往下说共享单车可能就弱了一点，它虽然也有用户价值，但是它整个产业的逻辑就没有那么成立，对吧？有很多朋友的小黄车的钱还没有取出来呢，你就快速扩张的时候、
嗯、
对吧？最后你可能就扯着蛋了。
戴维老师在美国的咖啡馆似乎也最多只剩一家了、嗯、
那你说当时共享经济的时代，我记得很多啊，共享雨靴、共享雨伞，这、
嗯、
不就是租雨靴租雨伞吗？
共享充电宝依然还活着，
共享充电宝还活着、
嗯，
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能活着的、
嗯嗯、
其他大量的上百个成千上万个上不了万就可能成千上百个这种项目全都黄掉了、
嗯、
因为你最后没法创造真正的价值，你的商业模型又完全跑不通，就像 WeWork 一样，最后还是个房地产生意嘛，它是不赚钱的，那它就没法展开了。这里面说起来你像中关村到底跟硅谷有什么异同点， 回头可以也一块聊一聊。就其实你看到现在的大部分互联网公司是不在中关村的，中关村也没剩下太多公司。
嗯，就感觉确实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了。
对，反正回头再讲吧。
嗯，
这算是挖了一个巨
蛮有意思
巨大的坑。
嗯，对，
对，
到时候讲国内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也跟那个城市规划肯定是有关系了，
嗯，
就是那公司也是放不下。硅谷它是一个在当时是很偏的地方，
嗯，
这个也挺有意思，反正回头再说啊。第三，硅谷公司到底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个，这就属于相对有很多主观的看法。我就说说我的观点看法。
嗯，
你像每个时代变化之后，它都会出现一种思潮，就是怀念从前嘛，就以前多好，对吧？田园时光，甚至我看还有人怀念文革，怀念下乡，就觉得那个时候好。
嗯，
就是，这个听到你就有点想骂街了。
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可能都有它跟别人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或者说我们回忆记忆的时候吧，总会把好的部分拿出来，
嗯，
你会忽视掉那个时候不好的部分。你想，我有的时候想童年的时候也挺好的，但是你又回想起来童年，对吧？你很多东西吃不上呢，
嗯，
很多好吃的没有呢，
嗯，
对吧？这个生活状态天天要上晚自习上到十点呢，你想到不好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对，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自动的拣选机制。
那到底硅谷公司最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现在互联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嗯，
我觉得肯定是有不好的部分。你像我也不喜欢抖音，我也不怎么刷抖音，我也不喜欢很多互联网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哟，这是已经是很明目张胆的在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对啊，就是你，尤其在播客圈吧，
嗯，
你要是说自己刷抖音，对吧？你可能就会被觉得是什么的画像，大家都会对刷抖音的人有这种印象，
会有这样的啊。
或者说你在互联网产品圈吧，其实对抖音到底是不是作恶了？
嗯，
是也是有这种各种想说法的，
啊，
就是降低民智，
有行业的专业讨论的，
有很多这种讨论，
啊，嗯，
但是呢你说就把抖音消灭了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呢？肯定也不是。
嗯，
它依然是一个就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到底它有没有创造社会价值等等，这个很难展开说啊。
毕竟十几亿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需要被填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填补会是一个相对更好的结果，这种大型的社会实验没有个几十年，我们得不出什么完全一致的结论。
对，可能也永远得不出来，也有可能，反正观点是一直会碰撞的，因为你也没法在历史上让它重来做 AB 测试。但是我自己主观上吧，我还是一直认为像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产品吧，都还是好大于坏的。就智能手机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也是好大于坏的，因为你对比一下我们大部分的生活体验都是变好了的。就是说以前家里人出事，我印象很深呀，在最早的时候都没有手机，那大家是靠固定电话，很容易找不到人的。你找半天找人托话，你看以前的电影电视剧不都是这样吗？那你说要是通信件的话，丢包率也是很高的呀，很多时候也收不到信啊。手机你能瞬间联系到对方，跨过半个地球去，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嗯，再往前推，往前个几百年，很多人其实就死在迁移的路上了，旅行的路上了。
啊，
这在我们现在来看都是不可想象的事了。
啊，对啊，嗯，包括有些人批评外卖平台吧，外卖员困在算法里，这种这之前很流行那篇文章嘛。但是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批评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批评就意味着外卖平台要全部关掉，对吧？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吗？我相信哪怕在批评这个事儿的朋友也不会同意的。那我们在家里能这么方便的点个外卖，肯定还是生活体验比以前要好的。
对，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同样叫做换位思考，那他们不用困在算法里，我们多等半个小时才能吃上饭，让每个人投票愿不愿意，那可能又是另一个语境了。
是啊，就是那大家在床上点点按钮发个想法是很简单的，发个批评是很简单的，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有它的成立的逻辑的。你包括打车也是，对吧？之前我们说打个出租车，我现在印象都很深，之前在尤其是一线城市打的出租车又脏又乱，小地方就是胡乱要价，很痛苦的。你跟对方折腾半天，给你故意绕路什么的，你都不知道。那你说滴滴有没有问题？滴滴当然也有问题，之前也出现过严重的问题。但是做错了事儿，你也不能说整个这个平台有就不行了，这个平台要给它干掉。所以说我的个人感觉都还是硅谷带来的产品大部分还是正向改变我们生活的。有问题的地方往往都还是直接撞了南墙，大家意识到了，从南墙再掉头再改。我很认同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类进步啊，或者说社会进步，往往都是往前走两步，哎，走急了，扯着蛋了，往回退一步，往回退一步，再走两步，再退一步，往往是这样的。 包括你要不是智能手机发展，要不是有了播客，要不是现在信息丰富，我跟小磊能搜这么多公开资料，
嗯，
我们也没办法在这儿跟大家讲故事嘛。
对，我们想现学现卖都做不到。
那最后就是第四条，硅谷故事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哎，硅谷神话离我们好遥远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嗯，
那什么关系呢？
最简单的就是能吹吹牛逼的关系啊。
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每一个音频信号，对吧？大家也都知道，都是用二进制表示的，零和一表示的。那穿过信号基站，一下从地球另一边来到美国朋友的这个耳朵里，对吧？这种通讯的能力背后就是香农创造的信息论啊。
嗯，
通讯基础是互联网，那最早互联网开拓者就是硅谷的网景公司。我们的手机是电脑的直系后代 ，iOS 和安卓都是 Unix 系统的后代。这些计算设备也都跟硅谷的公司有关系啊。那这些手机我们现在用的操作系统都是在硅谷的苹果公司和 Google 公司生产的呀。我们现在看到的用户界面，哪个是按钮啊，怎么是返回啊，这都是硅谷苹果公司乔布斯时代他们定义的用户界面基础啊，跟硅谷当年的科学家艾伦凯啊、恩格尔巴特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现在每点一下屏幕，屏幕显示内容，听到声音，这些计算的过程都经过了各种硅谷的芯片公司制造的处理器，英伟达、AMD、高通等等。这些处理器背后也都跟在硅谷的肖克利发明的半导体，跟硅谷的基尔比尔发明的晶体管有很大关系啊。
嗯，
我们今天用的搜索引擎、用的微信、电商网站、爱优腾、芒果，这些视频网站用的小红书、B 站用的滴滴、美团，你其实都能看到硅谷公司的影子。这些产品背后的代码，这些产品背后的具体的商业模式、风险投资，这些全都是跟硅谷有关系的呀。最后就模仿乔布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当时在苹果简史末尾曾经用过，你像我没有发明我在用的手机，我也没有发明我在用的播客软件，我也没有发明这些背后的技术，对吧？大多数创造者都想为我们能够得益于前人的成就表达感激。我已经不会写代码了，我跟肖磊虽然学计算机的
嗯，
也没有能力做出来那么牛逼的产品。我们在做的这个硅谷神话的系列，我就是想要回馈这些前辈嘛，这些创造者把产品做出来的人跟他们致敬，表达感谢，对吧？咱们也给历史长河加上那么一丢丢也就足够了。
嗯，一定有的。顺道呢，其实也让更多有缘分的朋友啊，了解到了他们的故事，说不定在哪个朋友的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选择节点上（括弧），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会陆续给到我们一些反馈，确实因为某一期的某一个故事，甚至说就是某一个瞬间，真的让自己做出了某个决定，倒不见得说这个决定就真的让自己一定是向越来越好的那个方向发展，但啊不，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不会为做了什么而后悔，而为没有做什么而后悔，真正的踏出那步，哇、哦啊，对很多人来讲真的非常重要的。如果前面的所有的这些个故事跟你的连接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作用的话，那可就太好了。
听了上期讲播音，我都造飞机，对吧？开玩笑啊、哎！
我要革这个公司的命，我要自己再弄一个大飞机公司。
嗯，整个硅谷神话就结束了啊。
嗯、
咱们之前讲的很多故事背后，我参考的有一些书，很多是电子版的嘛、
嗯，
然后也有五本实体书，我把这五本实体书也放在我们杭州合作的零幺 coffee 了、
哎、
我就放在他的书架上了、
嗯、
他们有好多书，大家去的时候可以翻一翻啊，这是纪念了我们这二十多期整个系列的。
挺好，这个零幺 coffee 要变成一个图书馆了啊，营业额又能往上窜一窜，
博物馆，希望能帮到人家吧。
对，零幺 coffee 是我们有新的朋友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合作咖啡馆啊，不是我们俩开的啊，我们俩也没有股份，纯纯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有点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啊。欢迎大家一边听半拿铁一边有机会来到杭州或者是杭州的朋友啊，到那儿看到我们放到那儿的一些东西，以及我们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听友现在目前是两个本子当中的留言，哎，也会有一种时空交替隔着这个纸面能够相互交流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吧。
最后片尾曲呢用哪首呢？其实上期我们用了提到了美剧《硅谷》，曾经用过两首中文歌、
嗯、
今天就是另外一首了，也是一首说唱。
要把它给扒全了是吗？
上一首是我想要嘛、
嗯、
这一首我也特别喜欢，这一首可能是啊，我严谨一点说可能是，但是大概率就是、
嗯、
是中国在 YouTube 上最火的一首说唱歌曲，
有
叫 Made in China、
嗯
是海尔兄弟，主要是马思唯领衔的 这么一个队伍，他们一个团伙，他们唱的这么一首歌。
这歌确实就挺出名了。
Made in China 这个 MV 啊，在 YouTube 上最新的播放量看了一下是2600万啊，
哎，
这还是非常火的一首歌。
嗯，
我看了下面有一个热评啊，写了这么一句话，说 My grandpa listen to this and now he is my 爷爷。
啊，就是外国人留的言
啊，外国人留的，说学了一个爷爷，
挺好，
爷爷。
嗯，
啊，
最后把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过的半拿铁的金堂木，哎，我们又找出来了。必须给他一个郑重的结尾，半拿铁第97期暨硅谷神话系列
最后一期杀青。
上面记 Made in China， 包早餐饭金桃吃完 Made in China， 擦唇膏出门打气散 Made in China， 坐在公司里呜旋转办公椅呜360度呜速食零几呜钢笔画了一朵莲花 Cookie 需要放到夜吧，相框里面空出全家，全部 Made in China， 全身上下总有中国货，压力上拉也有中文课，Chinese 入侵 local 口音，野火燎原淋上酒精。
Made in China 的管理 ，Made in China 被挑衅 ，Made in China 的我，老百姓用的开心 ，Made in China 的 no no，Made in China 的 trap，Made in China 的 hire，Made in China 的 swag。开头和观众 say hello， 带进圈套的我不会退后，训练让我掌握节奏，几分钟的彩排宣布 KO。Tell me I'm cool， 音乐节舞台的正对。China 预言版的歌词都兑现，大晴天醒来我充满了力量和高昂的斗志走进录音棚，肩膀上扛下的责任正向国家对应的尊重，用跳水游泳，现实让我不断吸取教训，才会不断出现重复做我的梦，跨越了障碍那是我的工作，别再抱怨起跑线有所不同。
My chance new girl watch made in China， We play ping pong ball made in China， Get bitch metal six ping made in China， Yeah high brother black car made in China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She lied, she lied.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all made it in China. She liedOh, I got a bitch up in China, huh? I like the fuck of a vagina, huh? I get that money, no mind, yeah. Don't look my diamonds, I swear they might blind, yeah. I got a bitch, yeah, I signed her, huh? I got a bitch, yeah, I signed her, psych. That bitch, you remind her, huh? I get that money like diamonds, bitch, I'm in Soho. I fuck on two bitches, I think it's a ho-ho. Lil' boy, you so-so. I'm whipping that Mazi, I got her from Tokyo. These bitches falling everywhere I go. I get that money everywhere I go. Wait, they calling me Dexter, huh? Two bitches falling like feathers, yeah. She lie, she lie.She like black dress的意外，女孩，女孩，女孩，为什么要离开？我的上面这次李白，看我性格那么厉害，所以不会感到奇怪。闪电的时候叫我起来，变成画龙点睛，我们那么年轻，不是火山岩，金也不可能变形。桌子上面放的麻将，一瓶老根妈的辣酱，外地人会受不了你了。嘴巴开始发烫，咋个样？慢了它，回到属于我的 China Town。十只手，我十指头，点燃火把，现在是时候。有发育量，别给我吓一跳。一直围绕这个话题绕，海尔疯癫掉，啥都弄得到，你们家的东西全都是中国造。阴阳风水 ，Made in China， 从太极两仪到八卦阵 ，Made in China， 万里长城 ，Made in China， 从秦始皇陵到紫禁城 ，Made in China。You don't really know me， 我的世界休息藏在我的抽屉，也在我的手里，兄弟我欢迎你来了这部千年历史中创造最神奇的国度里。 Made in China 能征服你路线，在 nobody save me。 My chance new girl watch made in China， We play ping pong ball made in China， Get bitch metal six ping made in China， Yeah high brother black car made in China。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She said that she didn't delay me. She lied, she
我们进入一个简短的念评论环节。
嗯，
这次念的评论呢是95期讲 WeWork 的这一期啊。
哎，
这下面有一位朋友叫 Tammy NY， 他说知道 WeWork 不行啊，听了这期播客才知道原来这么不行，并且被公司的一系列骚操作震惊了，真是草台班子靠忽悠就能拉到钱啊。16年左右刚毕业，当时可能因为受了 WeWork 影响，纽约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公司，我第一个实习就在其中一个公司，地理位置呢也是曼哈顿黄金地段，还有露台，还有露台办公，身边的风景高楼林立，租金不知道多少，但肯定高得吓人啊。公司老板也是两个犹太人，一个男老板，其中那个男老板也是能量很足，每天挺乐，意气风发，公司的理念也是类似，叫 talent attracts talent， 就天才吸引天才嘛，才华吸引才华，也是主打 community 的概念。在我实习期间就没有看到位置租满过，挺空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赚钱，
也是做共享、
对，他们当时租了一整层楼，还在计划继续扩张，租下同一个大楼的另一层楼，后来实习期满了我就去别的地方，后来由于疫情的关系，我知道所有类似共创空间的公司都被打冰了，这个打冰是不知道是写错了还是有这个说法，就应该就是被关了、
也是头一回听、
大家都在家远程办公了，即使是疫情缓和之后也没有人回来。去年的某天，我在我们楼的电梯里看到一个男的，头发花白，背有点驼，再一看，哇，这不是当年那个创始人吗？我跟他打了招呼，他表现得有点局促和尴尬，脸上也沧桑了许多。我刚才去他们公司的 Instagram 主页看，发现最新的一个帖子停留在2023年1月。
基本上这个进程跟 WeWork 也是相对比较同步的，所以说你看这一个潮流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对比一下他的这个 CEO， 你再对比一下亚当，哎，又开始恨得牙痒了。
是，对，小磊提到这儿了，我们还是提一句，就是亚当后来那个钱啊也没有拿全，反正拿到一些吧，也没有拿全，就当时软银也留了一手，说是给他，最后没有给他，
没给他是吧？
对，这位朋友叫 Days of Candy，他说我是前 WeWork 的员工，在中国总部差不多鼎盛时期入职，他这个括弧里其实是我之前想讲的忘了讲了，就是包场环球影城，把全球员工拉去洛杉矶，那个时候首先想象一下，迪士尼环球影城本来就挺贵的，然后他能把这个包下来，游客都去不了，全公司员工在那儿团建，整个游乐场给他们看，这是什么感觉、
这是什么风格，这是。
而然后呢，2019年下半年开始崩溃，经历了两波裁员啊，我想说的是公司肯定会倒闭，但那段时间的工作经历永生难忘，一辈子一次啊，因为公司不差钱啊，各个业务部门之间不存在因为业绩和 KPI 撕逼的事儿，所以在技术部门做的事情就是部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各个产品开发数据等都是做自己想做的，同时公司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极其开放，也认识了一帮有能力的大佬，至今仍然怀念那段时间的工作氛围和一起工作的小伙伴们。
又是一个身在其中的不一样的视角的体验啊。
这个就可能确实你想象一下这种环境对吧，公司也不赚钱，可能也挺开心。
他没有压力啊，他自己。
没有压力。这位朋友叫张琦，他说亚当这第一个创业项目那就是中国谢灵运发明的谢公鸡。就是这个我
脚着谢公鸡神灯青云梯，
乍一看没看懂，后来想了想、他第一个发明的不是高跟鞋，那个鞋后跟可以卸下来嘛、可以折叠嘛。那下面他跟另一个朋友聊的时候他也解释了一下，是一个可拆卸的脚跟、上山放脚后跟，下山呢放脚前掌，主打一个如履平地。哎呀，这个确实听起来好用啊，
亚当懂点中国文化呀。
最后这位溜溜 Race这位朋友说，其实特别想听听刘飞和肖磊两位是怎么找资料，怎么阅读资料，怎么提取信息，又怎么把故事讲得这么有趣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也分享过，但是我看每一期也有朋友问，这儿也稍微说两句，其实就是公开资料，我们就是用搜索引擎去找一些公开资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是那么细节，就我们 那一段就没有坐在桌子底下偷听，对吧？那就说明这个故事没有一手的信息，很多都是一些媒体或者比较间接的一些表述，我不太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几乎所有的都是通过公开信息出版物，对吧？媒体的报道 还有就是包括当事人自己表述的这些信息。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还是提过这个的啊，
讲过不止一次啊。因为其实这当中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会有这样疑问的朋友，我们讲的档期的那些个事儿或者很多期的事儿，你是从来没听过的。如果说类似的故事你看过不止一个版本，你再来对照我们讲的，你大概就明白哦，那我们参考的都是公开资料，而且也不敢说那刘飞怎么着我不说啊，仅代表自己。我一直都觉得搜资料这个事情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我个人相对短板的事儿，毕竟上期还刚刚对有人指证过。在这儿稍微也多说一句，人家那个朋友也是完全可交流的，在这个下一期的留言里面啊，也都表达过这个比较过分的部分表达的一些歉意了、啊、是他自己觉得哎，对
对
对，还有一些部分呢人家说的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另外呢也感受到了很多朋友通过各种的方式或明或暗的传递来的善意，这个就不一一的回复，一并的表示我大概都看明白了，以及非常的暖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包容和某种意义上的支持吧。还是那句话，水平一般，能力有限，很多事情做的依然不到位，但是呢依然是有一个想要做的更好的这个心在的。
对，其实就像刚才肖磊说的，我们有一些吧，我们自己其实就你从外部看好像我们最后呈现出来这个品质还可以，其实前期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纠结，很多觉得不完美的地方，我们最后看成品里面不满意的地方也挺多的。
嗯，
所以也跟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我们对事情了解不够都有一些关系吧。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指正。另外就是像还是回到前面说的这个怎么找资料怎么什么，其实我觉得要不是这个事儿很难，我们把找资料的过程完全直播出去，我这甚至想给大家直播一下，特别简单。就我说的简单不是说小磊说的
一找就能找到，
对，一找就能找到那个简单，是说这个找的技术门槛并不高，都是公开信息。这难的地方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要下功夫，要就找的是比较疲劳的，要把这些信息再整合起来，确实挺费功夫的，并不是说我们技术高手，哎，我告诉你有个什么地方，你就那段话就怎么用，并不是像大家想象有这种武侠小说里的这种段落
啊。对，另外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也是同样在这个事情上也希望能抛砖引玉，就是大家特别是搞学术的一些朋友啊，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一些靠谱资料的搜索的方式和来源，也欢迎随时在我们的内容下面每一期都可以一起来留言补充，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吧。
哎，是，那就今天聊到这儿吧。
好，这个真的是这期确实不短了啊。那就这样啊，好，半拿铁97期真傻青，
大家拜拜。